人人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人身人人人妖人事人和人人物人鬼人品人才人和人情人间人间人间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情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地人来来
7:04，人来疯，我是李密柔。每个星期一到晚上，星期一到晚上7点到10点，人来疯3小时。那个今天好开心哦，因为上个星期五，我们的宝师傅、宝师娘来嘛，对不对？结果那个宝师娘还在说，哎，书，他的新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对不对？但他说他有一张他在我们人来疯拍的照片，他把它放在里面，因为他很喜欢，应该是贝莎帮他拍的，对不对？
我想还是柔姐拍的。
是我拍的吗？
不知道，
我们以为。OK， 好吧，因为他那个，对，所以，然后这个里面呢，有两篇都有提到我耶。对啊，因为的确就是我让他吃到了那个白鹅山脚下的桂花年糕，让他大大惊艳的桂花年糕，而且呢，而且还有谈话头那一次啊，对，好，所以我有一次在谈话头吃饭还碰到白狼哦，那个对，早知道就跟他讲老先不要太激动，就让年轻人去搞吧。哎，对，所以这个我们宝师娘的新书还想吃，很棒哦。她的美食报告书二，里面有很多的餐厅啊、小吃啊、大师啊、星级餐厅啊，各式各样。啊，看了我就好饿哦，
真的，
好赞哦，赞到不行。我今天算是去扫墓了。不对啊，不然周末怎么上去啊？周末一定急死了。其实这个礼拜很短耶，对不对？那个明天大家再上一天班，上一天学就放假了。OK， 那个对啊，是三天的连假。其实是因为清明节是礼拜六嘛，所以就不小心又再次放了儿童节，多年不放的儿童节。
好，
但是对人来疯来讲是没差的哈，没差。那个我们就是还是依然 live 上班。那个其实我知道今天上山天气不会怎么样，因为其实那个。台北今天就是 阴阴的嘛，很阴。所以上山上五指山，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啊！伸手不见五指，嗯。而且今天当时其实也没什么人了，对不对？偶尔会有碰到一些其他的家属，就那个五指山真的完全我是雾里看齐，雾里看齐，那个没有啊，就是雾蒙蒙啊，中华民国国旗微微的飘扬，在云里雾里，在云里雾里。好，五指山当然就是国军示范公墓哈，那个。不，山上真的空气蛮好的，现在空气很好，而且是冷，蛮冷的。因为今天山底下也蛮冷的嘛，哈，算不算冷？有一点了，
没有昨天冷，
没有昨天冷吗？好，那可能我在山上我觉得很冷哦。不过我上山以前，我先去了那个花市买花呀，新的花市，新的花市，那个就原来的花市不是在瑞光路吗？在内科。他现在搬到了旧中路，就是那个好事很多的隔壁，嗯，隔壁。然后他就是把，其实他就是因为他是接的两块地，你知道吗？就有一边是盆花区，然后另外一边是那个切花区，所以中间隔了一条街，嗯。然后你如果要买花材那种什么花瓶啊，哦，那些装饰用的东西，那又要上楼。嗯，对，所以我先去买了花，才上五指山。那个结果，哎，我说是不是好像人？我说人好像没有以前多哎，就那个老板娘说，不丢丢下呢。没有啦，这个是我的旧家。他说可能大家现在还没习惯，还不过那边应该就是没有瑞光路方便啊，因为瑞光路后面还有捷运啊，你可以走道啊。然后好像瑞光路上的公车也比较多，就是他，然后他就在内湖路跟瑞光路的这两条平行嘛，所以他在这个中间比较有多的公车啊或者捷运啊。你说好事很多，那边有什么公车？没什么。对，嗯。等一下，那时候怎么没有人去为花市请命？显然不是非凡或违停感兴趣的议题。那个，好。不，新的地方当然就是很新嘛，所以干干净净的这样。不是啊，但是可能我不太习惯，感觉没有以前热闹，还是因为以前大家都集中在一大个棚底下，你知道吗？好，我是将近快中午的时候去，我还看到，而且很妙啊，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个最高大楼美丽的女董事长。我不知道是去买花还是什么，要特别确认他送的花是不是那个达到标准了。OK， 好，那个好，大家可以去光顾一下新的花市，他们礼拜天不开，但是平常应该是早上，哎，他今天跟我讲早上几点？反正到中午12点了。OK， 到那边买花还是最便宜的。我发现，那个 OK， 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我这边看得到吗？我要到那边去看了。 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哦，好，我发现不行，我还是要回去。我发现。抱歉，今天有点技术性的问题。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周群喜，别漏掉我庶民报告。天气凉爽，有下雨，还是小心感冒。还有佩莹小姐，我就是喜欢你啦，我没开玩笑。他是愚人节告白，所以大家四月的时候告白要小心的。所以昨天愚人节发生的一切事情，就请大家当成 April Fools。 今天天气跟昨天一样，这位是崔西亚苗栗，只是偶尔飘着细到不能再细的雨丝。昨天去看牙医时，诊所电视播着福茂的新闻，看着荧幕上的画面，上面下面左边都有跑马灯，然后又有子母画面，真的有够花，再加上音效，天哪，我看不到十分钟就头昏眼花了，是我太老了吗？有学生会说你太老了。对啊，你怎么都还在看传统媒体呢？你应该要看看网络的新闻才对啊，而且是网络的直播新闻啊。嗯，这样的画面布置好像只有台湾限定，而且每一台都一样。想想去年停掉第四台也是对的，如同柔昨天说的，第四台都是一些没什么内容及低制作成本的谈话节目。而新闻台也像是地方电视台，没什么国际新闻，如果有也是播蛇如何吃掉鳄鱼这种新闻。哎 OK， 小华华，今日土城大旱西半，整日为多云的天气，雨已经不下了，温度是偏凉爽的22度，实在很想看看阳光普照的天气，让自己的心情好一些。最近 FB 上面一堆反福茂以及支持福茂的朋友大论战，已经流于情绪之争。昨天就看到小华华的高中同学在 FB 吵起来，当下呛了句你们很无聊诶，两边就不再回话。当时但是我突发奇想，要支持福茂跟反对福茂的来场大辩论，但是支持福茂的人要站在反福茂立场，反福茂的人站在支持福茂的立场，谁赢就听谁的，这样说不定就可以解决僵局。嗯，给你个赞。墨镜阁地震海啸伊波拉连天都下红雨之庶民天气报告，雨停了，蒸发了路上的积水，但心里头还需要一台除湿机。这句好有画面哦，什么是心里头还需要一台除湿机？而柔姐家里需要一台冰箱。打开电视，立院内福茂审查肉身搏斗，相互叫嚣，谩骂声不断，到底是国会自治还是国会自杀？哇，好赞耶，墨镜阁。立院外场外民众高喊改编童谣，白浪滔滔我不怕，白浪滔滔快回家。究竟是我们安安的雪里红有点慢哦。好，不行，这样子我又刺激了你这个大学生幼小的心灵，这样会逼着你要坐到立法院前面，不可以。对啊，位置都被我们这些五六年级的人给占了的。究竟是体制内空转还是体制外空谈？哇，墨镜阁你都好一针见血哦。打开平板，7-11 7-11 的蛋蛋有问题。过多的抗生素跟动物用药，共有24000颗茶叶蛋，恐怕已下肚。还好我的蛋蛋没有问题。XD 打开手机，新兴市场教父莫比尔斯，他对福茂做了一个有趣的蛋糕理论。福茂就像是蛋糕上的樱桃，两岸的经贸市场就像是一块蛋糕，通过的话是锦上添花，但是别忘了蛋糕还是存在的。可惜的是我们竟让樱桃大过了蛋糕。诶，这个让樱桃大过蛋糕，这个是莫比斯讲的还是墨镜哥哥你讲的？从蛋蛋蛋糕到蛋蛋的哀伤，学妹看懂了我的忧愁，送上 a piece of cake， 蛋蛋的小确幸。 Have my cake and eat it too. 他每天都好，他每天都很角色扮演，很 cosplay 在演呢。他的那个照片啊，他今天又对啊，还有一个大樱桃，他要吃下去，手上还拿了蛋糕。哦，对，下面他下面那个口号要用台语讲。
可以讲吗？
啊，不能讲吗？
蒙拉甘西克，
还有前面呢？
一甘二个蒙拉甘西克
，Have my cake and eat it too。哎呦，你今天的那个，你的英，你那个什么英文俱乐部啊？不是，你那叫什么？
那个，反正就是学英文的群组
啊。你的英文群组啊？
没有收到。
今天没收到吗？显然发稿的人也在立法院抗争，太忙了。
没有，没收到。
你没收到吗？好，今天有一个爹去立法院前面找他儿子。对啊，那个爹，你知道，两个世代果然有代沟。爹还在用那个贝壳啊，贝壳机啊，
智障
平
常啊，
就是。智障，你看你们这些大学生真的，
智障，
你差你也接近啊！你说贝壳型手机叫智障型手机吗？
对应智慧型手机。
哦哦，对应智慧型手机，你看，哦 God， 对啊，天，我没有小孩，我都有代沟了 ，God， 真糟糕。那个，对啊，我都一直以为我的心智是个高中生，不呀，可能我的心智还是高中生。因为大学生的话就坐到立法院前面了。那个，对啊，那个爹就去找他儿子啊，但前面因为封锁线嘛，他进不去啊，然后一直讲说你在哪里，什么异场旁边什么地方，到底哪里，反正讲了半天，到底然后要去见面，但又找不到，你知道？然后终于那个儿子出来了，儿子就一副好像头上又绑了白毛巾啊，啊就很。热血青年穿了白色 T 恤，哎，穿好像也穿错 T 恤颜色了，这样子呗。那个这样子不是就变成另外一边了吗？结果他就跑出来啊，就跑出来，然后就他就跟他爹讲说：“哦，我是学运干部啦，我说对啊，这旁边。”然后那爸就开始疯了，你知道吗？就开始大呼小叫。就那儿子就马上低下头，像个龟孙子一样的，对，然后就一直啊，反正那个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我觉得蛮妙的。这就是，对啊，因为那天应该讲说是，对啊，我们家亲戚也有，我一个表妹也去抗争了嘛，对，然后他说这不是蓝绿之争，这是世代之争。这不是蓝绿，这不是不关蓝绿，是关于世代的。OK， 好，关于世代。八卦贾克伯，好了，刚刚在那个爸完全不知道这儿子两个礼拜在干嘛，你知道吗？就是一直找不到，一直找不到小孩，那也找不到小孩，急了哈。没有啦，不是，我就是很可爱，那些小孩好像在做大人的事情，就碰到真的碰到他爹的时候就又变回小孩了这样。八卦贾克伯，今天天气照旧阴冷，天气是忧郁的，而心情是晴朗的。今天突然有陌生人打电话来公司找我说，看到我昨天在报纸上的文章，整个开始要和我开心，要和我做心得的讨论，被看到是很开心，但这朋友也太强了，仅仅是只是知道职业就可以从网络上找到我公司和联络方式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即使服贸开放也没差啦，现在网络世界要人肉搜索很简单，我们的个资也早都流到对岸被诈骗集团所用，早就没有秘密啦。但是还很谢谢那位打电话给我的陌生人。诶，对，他昨天写在 哎，风有八卦贾克伯，可以把你的文章也抛在我们的那个粉丝团上吗？还是你觉得太敏感，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像我好像有看到，我好像有看到你前一天写的那一篇，不是很记得。不过如果你愿意抛的话，很欢迎。
宝贝，妈咪要给你一份最好的礼物，
是什么？
就是带你去宜兰绿色博览会啊！兰阳平原就是最缤纷的礼物，走在大自然中，处处都是惊喜哦！
耶！我要跟小草还有小瓢虫说 hello。
3月29到5月18，宜兰绿色博览会在五老坑风景区，一起体验自然野趣，看见土地新价值，
全家人一起来啊！
我有了，我终于有了新生命，因为我有了山根、高挺的鼻子、漂亮的鼻型，还有美型的下巴。
麦英姿美型诊所金量瓷2支37000元，快拨打麦英姿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吃什么对形态上好？
当然是天然的上好啊！
中广严选青色枇杷，蔡东赞教授指导，高品质栽培，无农药残存，水分多，风味自然甜美，连皮吃也安心。
还有产地直送，新鲜看得见。
中广严选青色枇杷，3盒装2.4台斤1300元，
6盒装4.8台斤2300元。
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订购。
纯粹的黑，展现咖啡极致原始风味；
绵密的白，有滑顺多层次的清甜口感；黑与白的美妙，只有你的味蕾最知道。
博朗咖啡香草风味纯黑咖啡新上市。
原来风，原来风。
中华民国著名天气报告，乃子熊台南，不知道是不是接近清明节的关系，这几天都会下雨，天气也比较凉，好像身边的朋友感冒的不少。貌似从过年前柔姐说要去武德宫拜财神，到现在眼看清明节都到了，如果柔姐再拖下去，应该都能等到屈原或是嫦娥现身。问题是我们现在到了国家救亡图存的时刻，我们怎么可以为了个人去拜财神呢？我们现在去做这样的事情行吗？好吗？我的天啊，星期天的后遗症一直缠身，这两天真的不是普通的腰酸背疼。对啊，你看乃子熊，你都为了台湾的民主、台湾的前途在凯道上坐了一天，我们怎么可以去武德宫拜财神呢？每天都很懒得动，连看韩剧都懒。小老板常问我，怎么时常看你在电脑前面发呆都不动？真的，我感觉真的老了。 PS，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来自立法院的凡神也是台南人啊。你太落伍了吧，乃子熊。这个我第一天就知道了。庶民天气之气配四展联合展前记者会，今天的天气微凉，但好在没下雨，偶尔出现阳光。下午到世贸中心展览一馆采访2014年台北国际汽车零配件展、国际车用电子展、国际机车展、国际电动车展。 OK， 一直到12号在世贸。 Luke 刘，你不要把我们这边当成那个消化新闻稿的地方。对，要有个人感想好吗？刘爽言，小言，高雄前镇加工出口区庶民天气报告，去年的秋天像春天，今年的春天像秋天，雨后的天气十分凉爽。以下是个人浅见，其实民跟主这两个身份本来就互相具有排他性，因此民主社会它要么就是乱的，要么就是给括弧笑。晴雨，今天的天气跟我的心情一样敏感脆弱，有一点阴郁。好险今天生日的寿星都非常的奇特，我也跟他们很有缘，帮他们买礼物，帮他们拍照，跟他们聊天。今天生日的人都非常开朗快乐，祝三位今天生日的好友生日快乐，幸福围绕。今天发生瑞士规模8以上的智利地震，引发海啸，最近地球板块又在活动了，祝福大家平安。 D
地震轻轻摇两级三级就好，看见。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
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脸部皮肤松弛，法令纹深，深即醒。法令纹、眉间纹、脸部皮肤松弛，请洽台北长虹诊所，长效水凝胶，长效微整形，让您找回年轻美丽、自信与尊严。台北车站捷运八号出口，长虹诊所，02-2312-2266，2312-2266。
加点苹果的味道，香香的；加点咖喱的味道，呛呛的。那我自己的味道呢？也许是辣的，有时酸酸的，但大部分的时候应该是甜的。在桂冠意大利面中加入喜欢的食材，这就是我的味道。
嗯，老婆，今天的意大利面有幸福的味道哎。
简单做，开心吃，桂冠轻松料理，自己的味道。
2014大台北地区职训暨就业博览会，4月12号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在花博公园珍宴馆，120家优质厂商，8000个工作机会等你来面试。劳动力发展署北基银花金马分署关心您。
爸比说他很累，每天都要照顾阿公阿妈和我，所以我也要照顾爸比。
不要让孩子将来有一样的重担。今天的准备是为明天的幸福铺路，老后照护一路相伴，星光人寿长照久久，
最懂你的心。
9191，
哇，爱9191安全椅，
9191汽车安全座椅，
安全。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奇哥。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一零三，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婷雨， OK， 他刚讲到智利的地震很大耶。嗯，情况严重。他说看见白狼张先生就想起20年前打工时在忠孝东路三段上卖过张先生大哥大，还建议他用哪一种大哥大。他一个人看起来很温和，他一个人来看起来很温和，也给我他的身份证，并且接受我的建议采用新潮的大哥大。没想到时间一过就20年了，张先生家还真的就住在立法院不远处呢。嗯，诶，那今天那个小石子是谁丢的？那个石头雨。新庄小林4月2号清明扫墓之爱唱歌。今天早上天气是多云的好日子，下午天气云层变厚，温度下降，到了傍晚更显凉意上心头，风友们可要注意保暖哦。上午扫地去扫墓，又再次疯狂的播放人来疯录音档，又播放扫地两匹马的洋葱。你这个人也太自我感觉良好了吧。平常他们可不一定听得到，到了下午本来想一个人去新据点练不新不了情，你太认真了吧。因为最爱的老婆说晒衣间屋顶有裂缝，为了我老婆一定要完成，下午又自嗨对着屋顶边补缝边唱歌，后面一堆猫当听众。原来我真的很爱唱歌啊，老婆我爱你。好散哦，这个新庄小林。人来疯，内湖到中山区庶民天气报告，迷糊睡到中午，休假就是懒惰一枚。下午骑微笑单车立三国小站，河滨单车到临安太古厝，中广晴天宫单车站还车，然后到处闲逛打报告的。此时手机快没电，要赶紧搭公车回住处充电，听人来疯柔姐开讲3小时。台中市西区谢宏伟，今日天气雨，气温微凉，昨晚我不在家，大约在晚间10点左右，我家前面的空地来了一群 人烤肉狂欢，大约在12点时，突然的就冲进我家，打破了门，也打破了窗，就这样一群人坐在里头抽烟喝酒。今早我想进去，但是没有办法，找了几茬也没用。于是我哥就找来了几个道上的兄弟来，没想到里头的人群既然说我们是和平占领，其黑道不要使用暴力，听了心中真是觉得圈圈叉叉。大家很会写预言。维多利亚马很想拿好名义写的有关金刚经的书砸他的脸。天气报告，请大家不要这么暴力好吗？天气凉心更凉，如果早知道他是这种无知的人，不会买他的书。这年头会去看多文字的书大概只有我们这类读者，不是那些只会读懒人包的抗争者。现代战争要攻击还管你桥梁的材质，谷歌地图一看一看就可打了。对阅读者只有吸不吸引内容没有国界的，没有国界，吸不吸引的内容，没有国界的内容不吸引，印几百万有用吗？听他没有是非的言论，以后拒绝买他以及他出版社出的书。我也读很多印刻出版社的书，但也不会有封闭的心。嗯，为什么要把印刻扯进？印刻跟他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吗？做出版的人心胸如此狭隘，如何带给读者广大的视野？如果台大社科院还想烧书，寄给你们烧。你这最后一句比较好笑一点。Kate， 欧洲小乡村，天气晴，温度8度，体感温度5度，心情淡定。事情已经过10多天了，也该沉淀一下吧。我们以后该何去何从？哎，对，都没有人提耶。不想亲中，却买大陆货，又卖东西给大陆人；想赢韩国，却自己人内耗。买韩货，看韩剧，听韩歌，真矛盾。弥勒熊老先生怎么了？好久没他的下落。人家忙着当大学生呢。以前总看到他 po 一些早餐、午餐、晚餐，还猜请大家猜多少钱，真想知道爱国熊大的近况。难道也去革命了？柔妈这个月可以专门为台湾未来开讲吗？虽然柔妈爱韩剧，但是不减她对生命爱情的真知灼见，恳请柔妈来为大家净化心灵。哦，有人说，有人报告说熊熊被 FB 锁了，所以他们是因为有人嫌他长得丑吗？这个不，这个你要有 follow， 你就会聊我在讲什么。我不是嫌王伟忠这个名字不好，而是我的名字叫王秉忠，不叫王伟忠。我不是王伟忠。大家都被 FB 锁了。来自中台湾愚人节隔日的天气报告，今日一早天灰灰的，中午下场小雨，整日都天都阴阴的。昨天好样的，放弃中国籍的张老大凸显在立法院学生的合法性。问号问号 XD 还是那句话，孩子该回家了吧。他从来也没有拿过大陆籍吧，就后来那个，就你看大家都是网络，就最后他今天又他是恢复中华民国恢复户口啦，他回到台湾是恢复了户口。洪清灿，新北投，今天特别早起，自己动手做了早餐，香喷喷的 7-11 烤吐司夹香蕉，搭配现冲红茶，感觉自己十分的 globalization， 全球化。各位大学生们，前两天的庶民气象报告似乎有点太勇于公开想法了，收到不少性讯息指教。如果你们都有下载我们家电影游戏的话，那就随便吧，我都不好意思自己讲产品名字了。下午在阳台抽烟时感觉风挺大的，让我想到了几年前去过的澎湖。记得在澎湖夜店佛周总，你们澎湖有夜店啊，佛罗伊德的时候，澎湖人问我，你台湾人啊？我想说对方怎么这样问我，于是便反问对方，你不是台湾人？澎湖人说，当然不是啊，我是澎湖人，害我笑场。原来当一个所谓台湾人的迷思这么容易遭到破解，金门马祖人大概也不会说自己是台湾人。金门马祖人他会说他们是福建人。诶，澎湖是你们是台湾省？你们是台湾省吗？ 服，你说服，你要解，等一下，等一下，那个还用一个岛民的思考逻辑去看所有的事情的话，你就被困住了。要用一个国民的眼光去接纳挑战，大家才有未来。你看，还是做电影 APP 的人脑筋清楚。嗯，
它好薄，我还去过，我还没去过。
你说什么？解释一下澎湖佛洛伊德。
他说的那间店，他好潮，他去过，我没有去过。
你看你这是训，你这个澎湖人，
对，
训掉。
应该说我们的人也不太会少去，吧，我们都自己在家喝，自己跟朋友约就喝。
你说佛洛伊德是什么？他不是，他像个 pub 一样。是是，
对，我觉得他比较像 pub， 因为我们那边没有那种就是跳舞的夜店啦，应该这样说。我们那边比较多都是那种喝酒的。
你们是拥抱阳光，阳光。阳光沙滩花和水这样子、啊、怎么可以有，怎么可以要有腐蚀心灵的夜店呢？
他好强哦。他
台南要去看背锅盖救美国的人数明天记。苏安妮，今天秋天凉风来了一整个早上，中午下了大雨，烧解汗，像爷爷重感冒了。这种天气老人小孩容易生病，风友们要小心。下午的4:49气温继续有点低，虽然立法院持续借用中，但上班的依然上班，感冒的依然感冒，大便的依然大便。连假要跟爷奶去看激发迪亚男人浪漫的电影《背锅盖拯救美国的人》。苏爷爷昨天这样说的，现在有丝丝阳光了，期待迪亚继续散播他的浪漫，不知今年有没有 call out 给天堂想念的人特别节目。但问题是我们4月4号又是儿童节，怎么办？ Maybe 可能可以回来了，可能有些人。对啊，不然我们明天做 call out 给天堂是不是又太早了？
对啊，
对啊，就是你看，就是很，就是有点干，这个日期有点间接。对，结果他，你知道，因为你看三月国家震荡，都忘了柔妈没来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柔妈就三月就没出现就对了。二月的时候有，二月跟柔姨一起吗？哦，那个之后就再也没了。好吧，那个本宫今晚回去请示一下好了，看他本月份有没有心情，有没有心情，有没有心情来上。哦，今天这个我们出现，哇，这个大作家。因为他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我本来在想说，哇，这个时间点我们真的是这个 timing 选的真是不好，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也觉得啊，这个 timing 就解释了所有一切今天发生的事啊。
小时候最好的按摩椅是妈妈的背弯，长大后曾几何时能有帮妈妈捶背的机会，让富士按摩椅实现你的孝心。富士按摩椅，0800-816-988。
有一种温度，
日立冷气近半世纪，始终坚持做最好的冷气，努力吹送到台湾的每个角落，为的就是看见你脸上那种幸福的微笑。
相处变成幸福，
珍爱地球，深耕台湾，日立变频冷气。用微笑的温度创造在地幸福。 Hitachi
富士按摩椅取得 MIT 微笑认证标章，认证字号02000120，台湾制造，品质可靠，价格公道。富士按摩椅 Kimoji Fuji。
喂，哎，王太太啊，真是谢谢你推荐的福宁补，果然是好利宝。哎，我老公因为工作太忙，结果疲劳便秘样样都来，自从我给他喝了你推荐的福宁补，整个人气色变得好好哦，而且也可以用冷开水泡，好喝又健康呢。哎，不说了，我也要去泡一杯来补充营养。福宁补好利宝，现在全台医疗通路及各指定药局都买得到哦。
护佑全家人的健康，吉泰药品。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原来风
哦，今天呢我们出现了大作家张国立，他就写了出了一本最新的小说，不过这个最新的小说好像对于最近的氛围不是很政治正确。
为什么？
太中国了。
哦，不会啊，这都发生在台湾的事情啊。
对，但他们说这些都不是台湾人，他们是中国人。对，没有，我那天看到影剧版有一个新闻，我都快昏倒了，我不知道要这样形容。嗯，因为他们讲到说，李安的儿子在台湾待了一年嘛。
对
对，因为他要拍王童的一部电影嘛。
对对对，两岸。
那他其实是个 ABC，他中文不太国语不好嘛，对不对？所以他在台湾大概就是反正要学中文啊，要干嘛之类的。嗯。然后我就看到报纸上就是说，哦，台湾开了个记者会，说这个。这个电影要开拍了吗？还是怎么样？就他就说，哦，他是饰演一个，1949年从中国来到台湾的，被老兵收，反正被收养，被军人收养，带到台湾的华人，这样，
就有点怪，
对，就是
有点怪，
对，就是现在大家，
就是我们对自己定位不清了啊，不知道怎么定位。对吧？
对，不是，我就没有说什么，这个是，我就觉得没有了，因为华人嘛，至少我小的时候，华人是谁在讲华人？就是东南亚的华侨。
对对对对，
华侨在讲华人，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曾几何时，现在华人已经变成连大陆人都自己会要讲，都会讲到华人。
嗯，
你知道，就是说中国人好像变得很敏感，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嘛，跟中共这个政权不就是没有关系的嘛？这政权不存在，中国人还会存在啊？
嗯，
对不对？就
是、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不能把中国人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画成等号嘛？
诶，这个就是中国的英文 China 是怎么来的 ？China 这个字来的是庆呢，拉丁文里面庆呢，讲的是秦朝时候的人。
嗯，
所以在秦朝的时候，所有外国人认定中国是秦朝人，他也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一般都叫你东方来的叫你秦人啊，然后接下来到了元朝的时候都叫我们契丹人，
嗯，
卡塞就是这样来的，对不对？嗯，所以他的名称一直经过变化到最后，所以说中国人这个到底要怎么定义他其实是很没有意义的，因为对西方来说我们都是 Chinese， 他不会管那么多啊，是我们自己在给自己定位的时候把它搞得有点复杂了。那你说我是哪里人呢？我是中国人啊，因为从历史文化的背景来看，中国人没有错嘛。那至于说我要是不是台湾人呢？那要是不是台湾国的人，那要经过另外一番定义了。
嗯，
就是在现在不用讨论这个嘛，对不对？太累了。
对，但是因为你这里面又是张大千又是张学良的。
可是我一直觉得张大千跟张学良，
你要写八田雨衣这个书应该会比较慢一点。
张大千与张学良是台湾忽略掉的两个台湾人。
嗯，
这理论上有这么伟大两个伟大人在台湾，对不对？
嗯，
我们应该很努力说把它塑造起来，是很伟大的。
嗯，
可是我们把他们这两个人都忽略掉了，所以说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哦 ，OK，嗯，张大千与张学良的晚宴。
嗯，
不，你这个故事蛮有意思的，你是从。就是一个13年后的一个邂逅，对不对？然后再倒叙回去，就是过年前的几天发生的事情，嗯，对不对？
对
对，嗯。
最早是看到张大千请张学良吃饭的菜单，然后从那个菜单就开始，我知道他们那天那个张大千请张学良吃饭。
你那天你是有一天你去摩耶金色，
摩耶金色
参观，
哎，
参观，
对对对，
嗯。其实大家你可以去，任何人都可以去摩耶金色参观，哎。但是你有点复杂了，我是觉得，就是你好像需要事先到故宫去登记啊，
要在网络上故宫登记，满20个以后才可以去。
对，所以其实他弄得不是很亲民，嗯，我觉得应该要更开放一点，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他又好像是在一个小区里面，然后那个区里面其他的邻居可能又会有意见，受不了，如果人太多的。
对，他是住宅区里面。
但是其实那个地方真的很有意思，
你去过？
我去过啊，
哦，
我去过啊，而且我在他们家厨房看到跟我们家一个餐桌一模一样的桌子。
哦，他那个菜单就挂在那里，那个大的圆桌上
面。不是，我是厨房里面的一个餐桌。
哦，
但那个也是，就是当时蛮好的一个家具行做的，
嗯，
我就看到哇，这跟我们家的餐桌是一模一样。嗯，那个呀，所以不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就本来今天我在想说，哦，天哪，这个是 timing， 我们这个 timing 真的是不好，怎么会来这个这么敏感的时候，我们要来讲张大千与张学良的晚宴。后来我这边看，我想说，不对啊， 一切就是源自，就是国共战争没有结束啊，各位。
对，一直都没有结束，
对。所以我就只能说，就是今天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就只能过来说，我古宁头大捷，我们赢了，不，还可以没有？看你这本书，我还应该讲说，那个当年张学良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话，可能老蒋就剿匪成功了。不过日本人可能也把我们打得更稀巴烂了一点，就是。
不会，现在的抗议都是在北京进行。
哦，对，不，所以其实是我本来想说，哦，对啊，这个对大家来讲太遥远，但其实是你真的整个看起来，
就是
有联动性的，对不对？
对，就是民主是一种趋势，所以不管中华民国变成什么样，它都一定存在的，就存在这种抗议，对不对？要求正义的，它会一直存在。就算蒋介石那个时候没有逃到台湾来，现在北京上海还是一样在学运啊。
嗯，
按照这种理论来说，因为它是民主的过程嘛。所以
对，没有，就是从你这本书来讲的话，就是要讲到张学良西安事变嘛。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那个是个关键嘛。
对对对 对。
那当然，那个时候老蒋的理论是要先安内，再这个
再攘外，
再攘外，对不对？
对。
但是因为张学良。跟杨虎城为了国家民族是不是算是发动了西安事变就逼着他赶快就停止剿匪了嘛，
对
对不对？
对
对，所以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发生西安事变，假设他继续剿匪，
那可能共产党会消失，
有可能共产党会消失嘛，
有可能，
对不对？对，那所以今天这些人就是这个
可是共产党消失的话，会有另外一个反对势力再出来。
对对对，没有，我说那这些人就是在南京的立法院了。
对对
对，
对
南京打进
哦，这很复杂。
攻在南京的立法院。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但是呢，因为出现了个张学良，然后反正历史就这样的，对不对？
对。
然后变得，对啊，中华民国就来到了台湾嘛。
对，对。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国共内战没有打完。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理论，你知道吗？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我觉得我们都就是可能现在的爸爸妈妈，就大家日子过得太好了，大家都忘了其实国共内战没打完，这样就大家突然一下子觉得发现，
原来还继续存在。
对，其实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一阵错愕，
是不是？因为你当然你每天在那边用 iPhone 啊。是不是？然后这个穿着优衣库的衣服啊，对不对？随时又去买一下西班牙小渔村的衣服啊，又有那个豪大鸡排可以吃啊，这样。
于是就忘记了这个事情吗？
是不是？OK， 所以这个问你这个你。对，其实是有关系的了。
对，而且其中最大的关系是，当初蒋介石为什么在撤退来台湾的时候杀了杨虎城，没有杀张学良？
为什么？
结果因为张学良的势力还是够大嘛，他的名号够大嘛，所以蒋介石还是不太敢杀他。再加上蒋宋美龄的关系，于是呢，张学良一路。
但是他杀杨虎城的时候，张学良其实已经被送到台湾了，
已经送到台湾了。张学良是第一批到台湾的外省人。第一批，民国34年、35年的时候就来了。
所以不是，并不是说，并不是跟着政府拨迁来的，
不是政府特别把他送来的，因为那个时候觉得他
台湾最遥远，
哎，对对对对，
去东北大概是最遥远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蒋介石自己也没想到，他有一天他会跟随着张学良的脚步来到了台湾。
对，张学良登上飞机的时候以为他会去南京
啊，
就没想到他到了台北。然后先第一天晚上住在阳明山。所以这个时候张学良就陷入了困惑之中，然后接下来又被送到新竹去。那新竹的那个他住的地方都是原住民，他每天要养鸡。然后到了228事变的时候不得了，那个国民党要怕他被228的那个这当时叫暴民抢走，他就会变成一个仁慈了，对不对？要挟国民党政府的，所以又很紧张，所以在228事变的时候张学良在里面都是吃原住民送的米啊鸡啊， 所以张学良其实在台湾的人缘还不错，每个人都会伺候他。
嗯，山中岁月。不过张国立为什么要写这个两张的晚宴？不，主要是其实你跟张学良也有一段缘分，对不对？嗯，
奈奈奈奈奈，超耐穿浓浓一号裤袜，用力拉，紧实好穿又平价。女神阿喜推荐 ，NONNO 浓浓。
漫步莱茵河畔，葡萄酒香酝酿黑森林的神秘。浪漫大道上，中世纪古城小镇散发盎然古意。走入德国生活，发现工业巨人背后原来也是浪漫多情。皇家国际运通旅行社，德国经典之旅，发现德国的理性与感性。02-2719-5111。
每瓶奥利塔橄榄油皆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经过多道检验程序合格，原装原罐进口到台湾，只为提供你最好的意大利好油。品油师推荐意大利奥利塔顶级橄榄油。
心灵成长课程不再高不可攀，中广讲堂在4-5月份邀请到阮慧喜老师谈亲密关系，王思训老师教您用易经读内心，资深演员王娟说舞台的修炼，影评剧作家曾伟珍从少年拍看人生，咨商心理师张桂杰谈面对困境，身心灵教师赖佩霞教您静心发现新的力量。现在就上网报名6堂讲座，特价2500元，请上中广培训网站或电02-2500-5566查询。让我们在马年重新出发。
人来疯，人来疯。
张大千与张学良的晚宴。对啊，张国立为什么会写，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个齁？不只是你光去摩耶金色玩看到那个菜单，其实你高中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主角我觉得就是你。
对，我高中的时候念复兴中学，然后张学良住在我们学校后面，所以常常看到他。
哦，真的常常看到他。
常常看到他。然后我们就开始会开玩笑啊，他对面有那个国安局派的那个警卫啊，
嗯，
我们就经常会斗警卫，就是跑去那个张学良家门口喊张学良好，那个警卫就会很紧张，出来追我们的，啊，我们就被追就很爽啊，啊，被那个时候叛逆嘛，啊，就那个警卫出来追我们就很爽，然后每一次都这样闹一闹闹一闹，后来有一天我们班上有个小子那时候刚出冰淇淋。啊，福乐冰淇淋，
嗯，
就买了一桶放在张学良家门口一放，说张学良吃冰淇淋，那个警卫又冲出来啊，又很紧张，我们又很爽，又跑掉了。那我们一直对张学良没有具体的概念。后来有一天，我那时候高中是射击队，我们那学校有练射击嘛。
啊，那时候学校有练射击。
哎，我是射击队的，那个时候就是每一天都要提着枪跟弹药到后山的靶场去练。
嗯，
有一天走的时候，我们的教官是一个上校。
嗯，
他在上课经常告诉我们西安事变危害有多大。
嗯，
可是那一天我们整个排队上山的去练习的时候，张学良夫妇正好散步经过。
嗯，
就听到我上校突然一声大喊，说大家敬礼。
嗯，
就是这样，张学良敬礼。嗯，突然之间一阵错误，他不是在课本上一直讲西安事变都是张，丢掉大陆都是张学良害的吗？
嗯，
他为什么看到张学良这么尊敬啊？
嗯，
啊，我那时候突然明白一件事情。
嗯，
老师在上课时候讲的跟他心里想的是两回事。
嗯，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我那天就长大了，就在那一天。
哇，今天这一段今天这一段那个立法院的同学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Eureka moment。
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在心中都有一个他觉得对或错的一个标准在，
嗯，
可他不一定会表现出来，
嗯嗯，
可他为了因为大环境如此，所以他必须，我们教官必须要告诉我们西安事变，张学良多么的混蛋啊，怎么样？可我看到他向张学良敬礼的时候，那个态度，
嗯，
是那么的真诚。其实他可以不理张学良啊，学生经过就算了，
嗯，
然后就看张学良讲，哎呀。哦，他是叫张将军好，
嗯，
敬礼的时候还说将军好，
嗯，
张学良还在打开玩笑啊，叫什么将军，早就不是将军了，
嗯，
那你看两个人对话，
嗯，
那两个世代不同的世代就这样对话，历史就这样咻就这样走过去了，
嗯嗯嗯，
那很过瘾，这是写这本小说的动机之一，
嗯，
那后来张学良 被这彻底的解禁之后呢，那我也是去采访他的第一批记者里面，
就是时报周刊那个时候吗？
对，嗯，对。然后去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讲话跟他做人是没有看过这么直爽的人。他就讲话，比如说问说西安事变，
嗯，
国民党一直叫你认错，你认不认错？他说我从来不认错，我到现在也不认错，我觉得我还是做的是对的。
嗯，
哦，这个人是非常顽固、很固执的。
嗯，
他很相信自己。
嗯，
但人家说蒋介石把你关了这么多年，你后不后悔？他也没什么好后悔的，他是我大哥。
嗯、
哇，这个一句话又把他解释光了。
嗯，
哦，这个人讲话就是那么的直接。
嗯，
就是我后来就是每次想到张学良，我觉得我真是虚伪啊。
嗯，
我不敢讲别人好，不敢讲别人坏。
嗯，
只有张学良敢。
嗯，
那张学良讲到说蒋介石死的时候，他送了一副那个挽联去啊。
嗯，
那挽联大概意思是说，我跟你之间两个人的交情跟兄弟一样。
嗯。
可是我们两个政治上的看法是跟仇人一样，
嗯，
又是这么直接，
嗯，
我们现在这个不分了，对不对？
嗯，
啊、你是我兄弟，所以你要跟我意见相同，
嗯，
要不然你就不是我兄弟，
嗯，
错啦！你看看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
所以他们都是被时代淘汰的人、啊、人呐、啊，他们如果现在活在这边，他们能够在脸书上，他们能够生存吗？
哎，不行，那一定完蛋、
啊，那一定完蛋嘛，
啊
对啊。不过这个其实这个。对啊，不过你刚刚讲到他这讲这个挽联上这个、哦、我觉得这个可以让现在许许多多人参考，尤其这两个礼拜好多人那个被删了朋友这样子，或者删被删了朋友，要不然就删朋友。
激情是一时的，朋友是永远的。
对啊，激情没有必要为了政治。
就是就像张大千跟张学良一样，张大千跟张学良是在大陆的时候认识。
嗯。
并没有深交，到了台湾来以后，张大千一直觉得张学良过得很苦。
嗯，
可是张大千从来没有跟张学良说：“汉卿啊，你日子过得下去吗？要不要我借你一点钱呢、啊？”
嗯，
从来不开口。张大千一直画画送给他。
哦，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英雄啊？因为我送画给你，
君子之交。
黑暗里，窗边的夜光微笑的跟我说：“
安心睡吧，窗户都关好了。”力霸铝门窗独家推出夜光把手。关灯后环顾四周，轻松确定门窗安全。
一点巧思，创造贴心生活。
台湾第一品牌力霸铝门窗。Rebar。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曾武清，播报新闻提要。绿营继续背葛服贸案，蓝营变更议程，先审查有迫切时效性的修正案。全球贸易便利指数排名，我国进步5名，在138个经济体中排在第24。学者认为，台湾要加快区域经济整合的速度，继续和各国洽签货贸协定。人民币传统保单销售站开打，首批6家寿险公司开卖额度只有247亿台币。高雄警方破获诈骗集团，嫌犯在小港区设发话机房，专门行骗大陆民众。上海地铁静安寺站一部电扶梯在尖峰时段突然倒行，导致13人受伤。日本男网一哥井之圭属西部伤势加剧，退出在东京进行的台维斯杯8强赛。明天天气变得更不稳定，西半部和东北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封面之后有冷空气南下，明天气温将比今天稍微下降。提醒您，更多的新闻内容请上手机平板 APP 中广新闻报。
中广新闻实时新，让您的手机功能也翻新。下载中广新闻报 APP， 不只让您随时听，更能随时看。最新的中广新闻报行动装置 APP， 快报快讯随时更新，还可单键播放，线上收听。现在就拿起手机下载中广新闻报。
我是赵少康，孙大伟是我们认识的朋友中最独特的人，他挑选的书很独特，他看书的观点也很独特。透过孙大伟的眼睛，听他把孙大伟书房第二集包括了生活、美食、旅游、品味、时尚、人性的各方面独特好书说给你听，一定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
听大伟说书，学课堂没教的事，孙大伟书房好评再推出，收录孙大伟与赵少康、蓝轩充满智慧创意的精彩对谈，
孙大伟书房二，全套八 CD 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
哦，今天我们大作家张国立在这边，他出了一本这个最新的小说《张大千与张学良的晚宴》哦，把大家带回到1981年的农历新年，就是张大千要请张学良。
是，这天吃饭是真实的。
但是你说从那个从大年初一直拖了16天才吃成，这是你的想象？
对对对对。
OK。
对。
但是就是的确有这个晚宴，但是你加了很就是。
我是把那个时代的环境把它浓缩到那几天去，
嗯，
就那时候的环境包括就是情治单位的势力还是很大的，
嗯哼，
那每一个情治单位的意见都是不一样，那老蒋死了以后小蒋上来，大家以现代人也许以为小蒋就理所当然就继承了一切，
嗯，
其实在那个时候老蒋下面通通反对小蒋，
嗯，
因为觉得他讲什么民主啊，
嗯
啊，就他凭什么讲民主啊，
嗯，
那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替老蒋护卫中华民国，
嗯，
那觉得小蒋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长大，
嗯，
所以情治单位之间彼此也发生了斗争，
嗯哼，
然后包括我自己的经验也会进去，我小时候收集的一套邮票是香港侨生给我的，
嗯，
那是中国大陆出的，上面印的资料是毛泽东是人民的红太阳，
嗯。
然后后来被调下去，知道调下去就报。
调下去为什么知道你有这个邮票？
是因为当然是有人去报啊，报打小报告啊，
嗯、
因为这个邮票都在班上就看来看去啊，哦、
就有同学去跟教官讲了。
啊，对，
嗯、
然后就去了那个调下去的人问我说：“你会不会背《出师表》啊？”我就想说，这个跟我被判刑、被您抓来有什么关系？我说不会。
嗯，
然后他马上就转头就对我们教官说：“你看看。”他连《出师表》都不会背，居然会记得毛泽东是人民的红太阳。
嗯，
你说这个影响力是不是很大啊？
嗯，
我们教官在旁边一直点头，一直点头。
嗯，
后来我们教官把我保出来的。
嗯，
就说哎呀，这小朋友、小孩子啦，收集邮票好玩而已。
嗯，
可是那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留下很大的创伤。
嗯，
这也是写这个小说的用意之一啊。
真的，你看，
嗯，
这个比你被打头还更严重。
哦，
因为外伤会好的，心灵的创伤。你这个对啊，你这个调查局，
对，
然后后来，但是那个乔森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乔森啊，
不知道是谁，他们不知道。
后来乔森被
你书里面有提到是同班的同学，
对，那个乔森后来就问我说：“是不是我把他检举出来了？”那我就支支吾吾，我胆子很小啊，就被他当场揍了一顿，
嗯，
揍得鼻青脸肿，
嗯。
那后来他没有事，因为他爸爸在香港是专门掩护国民党特务的一个一个老的党员，
哦，
所以他根本不会有事，
嗯。
所以到最后我是只有我而已，可怜的被人家活打一顿而已，
嗯。
哦，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被人家打，
嗯，
眼睛也打肿了，
活
得很惨，
嗯
啊。
OK， 所以这个就是里面就是有一个高中生，就是你嘛，鲁台生。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对。
嗯，然后他后来也成为了新闻记者，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真巧，哈哈，跟我的人生一样。
跟你的人生。然后里面还有，然后有一个是一个就是国安局那个时候派去，算是
对
保护张学，就是看住张学良跟赵四小姐的，
对
一个新进的。
对，
女国安人员，对不对？
哎，张学良的处境是非常奇怪，就是在张学良西安事变之后被带到南京去军事审判，哎，也没有司法审判，司法审判出来结果是，比如说判刑20年，好吧？那蒋介石那个出面就是说要求特赦张学良啊。那最后特赦结果就是张学良划归军事委员会管理，20年。
嗯哼，
那军事委员会的那个委员长就是蒋介石啦。
嗯，
所以张学良理论上是在蒋介石的监督底下被管了20年。
嗯，
十年。
嗯，
那10年之后，包括抗战胜利，军事委员会已经解散了，张学良不是应该被释放自由了吗？
对，
他还是没有自由。
嗯，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的司法是，你不能够用去常理去判断他的，
嗯，
所以张学良继续被监禁，必须被。但他跟蒋经国是好朋友，蒋经国以前常常去看张学良，就老是突然之间跑一句张学良家说：“汉卿啊，我来了。”那大家都知道蒋经国喜欢吃甜的嘛，
嗯，
哦，张学良家里面就会煮那红豆汤啊，或者什么、啊、给蒋经国吃，
嗯，
因为蒋经国在外面不能吃的、因为他糖尿病嘛，
在家里不能吃。
哎，对对对，所以。张学良跟蒋经国这么好，蒋经国为什么没有放他呢？哦，那个时候就出来，那个时候资料上就有一段就写，蒋介石死前特别交代蒋经国说，千万不能把老虎放出去。哦，原来这是蒋经国没有放张学良的原因。
有吗？这个也是。
这是书上写的。
OK。
啊，这不是我掰的啊，总而言之是资料上这样写。所以
没有啦，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怕他到大陆去了，
对，
怕他到大陆去了，他就很怕，然后到时候共产党又，因为共产党简直就是把他奉为是伟人嘛，
对，
对不对？
然后正好这吃饭这一天的1981年是中共建党的好像50周年，
60周年，
60周年，
书里面是写60周年
、对不起。六十周年，所以共产党一直希望张学良或张大千至少能够说服吧。
嗯，
然后又说什么张大千的女儿从大陆出来到了美国去找张大千，
哦、
说要来台湾看。
嗯，
哦，就是总而言之，那个时候就闹了一塌糊涂、所以也是这个小说的背景。
嗯，不过我那个，对，所以就是很怕，那时候他们是很怕张学良会到大陆。
对呀、
，even 后来让他到夏威夷。
到夏威夷这个事情就更诡异了。张学良这个人是一个很少看到这么讲信用的人。
嗯，
他以前跟蒋介石讲过，他说：“你放我自由，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回大陆。”
嗯，
那个蒋介石当然不相信这一套啊，所以他继续被拘禁。等到张学良被李登辉那个时候开始释放了之后，张学良就把张大千所有的话，他所有东西都能卖掉，因为他没有钱，他穷得要命。
是吗？
啊。他把东西卖掉以后，有了钱去了夏威夷。
嗯，
到了夏威夷以后，大家都觉得张学良一定会回大陆去。
对，
所以大家，所以每个人都在期待这一天。没想到张学良一生都没有回去过。
嗯，
那为什么会没有回去呢？哦，有一种说法就是张学良还记得他答应蒋介石的话。
嗯，
所以他一直没有回去。
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张学良已经觉得这个事情闹了这么远，他很烦了。
嗯，
他不想再回大陆，再被吵一遍，对不对？又被烦一次。
嗯，
所以张学良这个人是，算是。
那他那个时候为什么最后还是要去夏威夷呢？
他的小孩子在那里，他的小孩子，他跟那个赵氏小姐生出来小孩子是交给他的前妻于凤至去养的。
嗯，
这也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
嗯，
就是你跟你小三生的小孩子。大老婆居然硬是把他带回去养，
嗯，
因为他们两个已经被囚禁了，不能养嘛，
嗯，
就把小孩子交给他，这也是很厉害的事情，
嗯，哦，是因为小孩在
好玩，要看小孩子，对对对，看小孩子，然后还有一点是他，
但是好像赵氏小姐先过世是还是
没有张学良
啊、哦，张学良先过世，
哎、我想想看，应该是张学良，
他在夏威夷几年的那个。
嗯，那个没待几年啊，好像是7、8年吧、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
对，反正那个时候在就大陆东北那边很多人去看他嘛，他在 Hawaii 的时候。
对。
嗯，哇、但是你那时候时报周刊去采访张学良呢？
嗯，我去采访张学良，
那个时候就是李登辉已经当总统了。
对，我采访完了以后就问他说啊，你还记得不记得？我说我是复兴中学的，啊，你们那些逃学的。老是逃学的，
嗯，
就复兴中学逃学一定要从后山走，
嗯，
如果你下山的话，只有一条路，教官一定守在路上。
嗯，
所以一定要从后山走，一定会经过张学良家。
嗯嗯嗯。嗯，我有一天好像经过他家过，哎，就是在一个
复兴山路
坡，一个山，一个坡。
对。
然后那个房子就是，
你只看得到一扇铁门了。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那一家。
对，你看不，就是因为它好像是一个坡，一个斜斜的，对不对？你看不太到里面是怎么样。
对。他那个
不是一个太伟大的房子或怎么样。
哎，他那个地又很特别，因为蒋经国那个时候就问那个张学良说，你现在打算住哪里啊？从新竹回来以后，张学良说，我自己买地好了，盖房子好了，不要再麻烦你们了。
嗯。
也不要再麻烦你们，意思说不要再浪费国家的钱了，你们不用养我了。
嗯。
于是蒋经国帮他找的地方，
嗯，
找在深山里面啊。
嗯。
然后张学良自己出钱盖的房子。那后来听说，我听那个当地房仲业者说，后来有人去买了张学良的故居，买下来了。
对。
可是盖房子，想盖房子的时候才知道，他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属于国有地，
哦，
是不能盖房子的，所以那个房子一直空在那边。
哦，那这个人怎么不弄个张学良纪念馆呢？好笨哦。
嗯。
陆客会要啊。
可是，可能我们通通没有人太在意张学良吧，因为老一辈的可能又觉得张学良是个叛徒。年轻一代的张学良是谁呀？也
他是个外国人。
哎，对对对对，
嗯，
有点这味道的。
没有，其实那个会大陆人会很爱来啊。
哎，现在有一个张少帅的，
我知道，那是个假的嘛，那就是不是，就是他是那个时候在新竹的时候，他有时候来台北看看病啊或者干嘛，他会住在那里，就是北投
对对对
茶博物馆旁边的，
那个是国安局的，
嗯，
那是国安局以前拘禁人犯的地方。
或者一个招待所之类的，
哎，现在好像听说把它外包出去给民间经营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那边有个茶馆啊，还有一个餐厅啊，
对对对对对，
你还可以泡脚啊。我去过，对，
对
对对，在他真正后来住的就是你高中时候常常经过的这个。
我觉得他一直说住在那里。
嗯 ，OK， 不，张学良我也看过，我看过他大概两次吧。
哦，
就是在士林凯歌堂那个。
哦，做礼拜，
圣诞节做礼拜的时候
啊，对对对，他信基督教是因为蒋宋美龄的关系啊，
嗯
嗯， 嗯，有一年他是去做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女的教友就送给他一条口红，
嗯，
回去打开来看里面是一封信，那据说是共产党那边烧的消息过来拿了信给他，哦，所以从此以后他跟教友送东西他一概不碰了。
哦，真的吗？
啊，
这个
很复杂。
这个又是谁写的？
这张学良自己讲的。
哦，他自己讲的，是不是？所以他后来又讲了很多事情。
哎，他
也没有，但是好像有一些关键的事情他一直不讲，是不是？
他对他就是把他最不愿意讲的是918事变那件事情。
嗯，
就918事变那天他到底在做什么？他是不是不抵抗是他的意思，还是蒋介石的意思？
嗯，
他永远都说是他自己的意思。
嗯，
可是按照张学良那种东北人的脾气，
嗯，
他怎么可能说是不抵抗呢？
嗯，
所以大家一直很怀疑啊。那这本小说就在追踪的，就是到底蒋介石有没有下命令叫张学良不抵抗？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所有坐在立法院前的莘莘学子们，应该要看这本书，你们就会了解啊，哦，为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一边，其实都是很有关联的。
对呀，啊，
都是很有关联的，对
不
对？
历史上的蝴蝶效应嘛。
对啊，对啊，
就是一点点的事情。张学良那个时候因为周恩来的关系，一点点的念头，
嗯，
就变了，
嗯，
于是整个局势就完全彻底改变了，
嗯。
当国民党去跟毛泽东跟张学良开始谈判的时候，周恩来也去了，
嗯。
于是大家谈定一个结论，就是不剿匪了，
嗯，
这就是张学良的嘛，
嗯，
关系嘛，
嗯。
要不然真的，今天也许在南京办学运，其实也不错啊，也不错。
对啊，就是南京的立法院，南京的立法院应该比这里的立法院大一点。OK， 所以张大千与张学良的晚宴哦，今天这个是张国立这个今年吗？还是
今年出版的，
今年出版的最新小说。
I like 流行抢先听。乐迷们在卡内基演奏厅、甘乃迪中心
和纽约现代美术馆，都曾听见他指尖的声音。在奥地利、瑞士、法国、西班牙等各大音乐节，都看过他美丽的身影。多年来征战无数世界各大音乐厅的辉煌经历，成就了一颗国际乐坛炙手可热的台湾之星。他是林嘉靖，我们的骄傲。在每一次的巡回演出里，林嘉靖细腻而创意大胆的选曲，每每令人惊艳。加上现场细致而流畅的弹奏，让他成为国际各大音乐节争相邀请演出的对象。林嘉靖在乐坛所闪耀的光芒，让最挑剔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留声机》杂志都给予他最高评价，更赞扬他是位拥有绝佳技巧和说服力的杰出钢琴家。听见林嘉靖，听见让台湾骄傲的声音。
I like radio， 好声音陪你用心听。
人来疯，人来疯。
张大千与张学良的晚宴啊、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说1981年。所以大陆是真的就希望这个二张有人可以有人可以，
哎，对，他一直到现在，现在在四川已经有一个张大千纪念馆，
嗯，
里面收集了一些张大千的画，不过张大千最多的画还是在故宫，
嗯哼，
张大千在死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明智的做法，就是他把所有东西都捐给了故宫，
嗯，
包括摩耶金色在里面，
嗯，
因为他觉得可能觉得留下来会有点麻烦吧，因为
他小孩太多，
哎，对对对，可能。所以现在故宫的最有名的就是好像是很大的一幅山水画，就挂在故宫的进口处，
嗯，
那幅画就很漂亮，
嗯嗯。
那四川那边的张大千的东西也不少，也在全世界收集了不少，可是不是很多。那民间里面收集张大千最多据说就是林百里了，
嗯，对，据说是林百里。那个但是你这个完全就是80年代，
嗯，对。那80年代的时候，就我的记忆里面是张大千家里的菜是那个时候台湾最有名的，
嗯，
就是谁能够去张大千家吃一顿饭是不得了的大事，可以讲10年啊，
嗯，
因为他大部分都自己亲自做。那我后来去摩耶金色的去参观的时候，遇到一对夫妻，
嗯哼，
好像是从加拿大回来吧，
嗯，
那位太太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我就很好奇，我问他说你跟张大千有关系？他说没有，小时候我跟着我爸爸一起到过摩耶金色来吃饭，
嗯，
那我爸爸说很不好意思啊，说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女儿还小啊，在你们家一到摩耶金色来就有饭吃。张大千那时候讲一句话说，谁到我们家来该吃饭的时候都一定要有饭吃，
嗯，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嗯，
哦，你看看那个时候张大千这个人是非常的四海，
嗯， 对了，就是这种老派的中国人了。
嗯，很老派，非常老派。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现在不太有这样的人了。
没有了。
那个 ，OK， 对啊，所以你完全这个很妙哈。你高中的时候常常看到他，结果后来你成为大记者的时候，居然还可以采访他。
所以我采访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啊，就是哇，就是怎么可能呢？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哦，这个人就是张学良，你觉得好像历史真的是存在的。然后接下来
有，对对对，我第一次看到他也是这样觉得
啊。
对，
然后接下来又觉得张学良变成我们开玩笑的对象。就是每天都要喊一下张学良哦，觉得那个警卫出来追我们的时候就很爽。就这样，然后接着等到我变成记者的时候，我看到哇，我采访他，然后采访他过程就很紧张。跟我一起去的是日本北海道新闻社的一个记者，两个都很紧张，一直在气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我说将军，你记不记得我是以前复兴中学的？那我那时候为什么讲这个？表示我对他非常崇拜了。我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然后就留下一些回忆吧。
所以你这个里面其实也有关于就是历史的诠释的问题，对不对？
那这本书最原来的结尾是说，918事变，蒋介石有一封电报给张学良，张学良一直握在手里，所以张学良如果把那个电报拿出来的话，那就彻底证明不抵抗日本的是蒋介石，不是他了。那蒋介石就变成千古罪人了。所以国民党后来那些人就情报单位一直想从张学良家里把那封电报偷出来。那这个理论成不成立呢？后来一些历史学者就说啊，其实没有那封电报啊，一直在强调。可是我后来翻报纸，翻那个918事变之后的报纸，
当时的报纸，
那报纸上讲得很清楚啊，每一报的一版头里都写啊，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讲的什么什么要忍辱负重啊，不抵抗啊。所以有没有那封电报其实不重要，因为蒋介石公开讲了不要抵抗。讲我们那个时候要忍辱负重。所以我最后的结局就把它修改成张学良的书里面藏了当初简报的影本，一直还留着，也不是影本，就简报了，一直留着。表示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是有一点点含冤呐、他一定是受到指示嘛，他才会不抵抗嘛。用以后来那个结尾有点改变。
不过你看到他其实很淡定的一个人。
那是后来吧。
对啊，
后来他也承认过他以前吸过毒啊。他吸毒后来是。
但吸毒是在大陆的时候吗？
在大陆的时候。
应该是20年代30年代。
对，20年代。
20年代。
对，他那时候也很花。可他后来就是大概西安事变之后，其实918事变之后就改变他的一生了。彻底改变了，因为他把他爸爸的江山丢了。他把他的理想，
张作霖啊，
对，他把他理想也丢了，然后最后他的人生也丢了。
所以你写这个书花了多少时间？要收集看很多，
其实收集资料很多年了、一直到写的时候大概是写就比较快了，半年左右。
对，因为你好像前一阵都在写一些什么侦探的嘛。
对对对，那侦探是我最大的嗜好。
对，但是就突然好像怎么来一本张大千与张学良的晚宴。
其实我最近很努力的，这几年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父母的一代啊，已经慢慢开始消失了，可是我父母的一代是他们都不把自己的痛苦讲出来的。他也不把讲他的一生的事情，他都不愿意讲。可是他们是最苦难的一代。那我是觉得他们那一代的故事很丰富，比如说拿我表姐来说，表姐年纪大很多，比我大很多啦，她90岁。她是
那是表姐都比你大很多。
我表姐当初是抗战胜利之后，她是从南京到上海去玩的。那一段时间是非常和平的。
对
啊，就大家过得还不错。所以她一个女学生就跑到上海去玩。
有，我那时候听到，就是我那天还听到一个人跟我讲说，台湾那个时候啊，就是宜兰，就家里还不错的，就那时候他们周末的 周末的大事就是坐船到上海去烫头发。
对啊，对啊。
嘉远，你觉得坐船到上海去烫头发？
我表姐正好接到一个她同学的电报，她同学在台湾，说：“哎呀，你赶快来台湾呐、啊，这里天气好啊。”
嗯。
所以这里都这里什么什么都好。
嗯。
于是我的表姐就去买船票。
嗯。
买船票的时候，那天那个船公司就跟她说：“你现在要不要马上上船？”
嗯。
因为太平轮就正要开了，你赶快上船吧。我表姐说：“我才刚到上海，还没有玩呢、啊嗯，我能不能下礼拜再去啊？”嗯、就后来不太平太平沉掉了嘛。我表姐说：“她人生就是这样。”那她到了台湾以后，一个小女孩子啊，不能回家了。
嗯，
然后于是找了一个工作开始在做。我表姐年轻的时候身材很高，然后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原子裤，你知道原子裤那个尼龙纤维的，就是很紧身的啦。
嗯嗯、
啊，她走在那个。
原子裤，因为他觉得原子弹是最新的，所以他那个最新的布料就是原子裤。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爸比说他很累，每天都要照顾阿公阿妈和我，所以我也要照顾爸比。
不要让孩子将来有一样的重担。今天的准备是为明天的幸福铺路，老后照护一路相伴，星光人寿长照久久，
最懂你的心。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我冷气坏了，
就上5107。
我想租冷气，
也上5107。
我要买冷气，
那就更要上5107啊！线上冷气专家5107，我要冷气，快上网搜寻5107。
脸部皮肤松弛，法令纹深，深即许。法令纹、眉间纹、脸部皮肤松弛，请洽台北长虹诊所，长效水凝胶，长效微整形，让您找回年轻美丽、自信与尊严。台北车站捷运8号出口，长虹诊所，02-2312-2266，2312-2266。
五福旅游，精彩遨游。
走进丽山黑布，在雪白大谷中，想告诉你，你是我的白雪公主。在樱花飞舞的日本樱花树下许下约定，樱花将会祝福每个幸福的愿望。五福旅游邀您春游日本，写下自己的浪漫童话。
快上网搜寻五福旅游。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音乐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嗯，今天张国立在这里，他的最新小说《张大千与张学良的晚宴》。OK， 因为主要这个好像说这个菜单。你那时候在摩耶金色看到菜单是
挂在餐厅里面，
不是原件，对
不
对？
不是，是大概是影印的吧，还是什么的啊？
原件据说也拍卖了，是不是？
对，原件拍卖了，好像也在林百里那里。
哦，好像也在林百里那里，这要问他。
嗯、
那个，所以你刚讲到你表姐，就对啊，因为很多人也是，有人就是度蜜月啊，那个时候正好玩、哦、来台湾玩啊，然后就回不了大陆了。
所以我表姐后来在台湾做事啊，她回不了家，走在西门町的衡阳路上，然后正好我爸妈走在她身后面，
嗯，
我妈妈就故意在考验我爸爸，说你看前面的女孩子腿真好看、啊，
嗯，
那个原子裤是紧身的嘛，
哦，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亲戚来了，
不知道，
嗯，
然后我爸爸就，我爸是老实人，就很不好意思，
嗯，
然后那个女孩子听到了，回过头来一看，我妈一就认出来，就哎，这个不是志芬吗、
嗯？
啊，就这样认识。所以经常都是在街上突然之间撞到的，
嗯，
所以我他们那一代的感情很复杂。比如说我妈妈来说好了，蒋介石死的那天晚上，我在北投开舞会，我大学生，
嗯，
哇，闹了一晚上、嗯，半夜才回家，
嗯，
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听到我妈在房间里面哭，
嗯，
那时候电视黑白的、啊，蒋介石死掉了，嗯、报纸也变得黑白了，
我知道那一天，
啊，我觉得我妈妈。对蒋介石的感情这么深吗？
嗯，
怎么会哭成这样子？
嗯，
我就问我妈说：“你怎么？”她说：“我回不了大陆了。”啊，原来他的感情是这样子的，就是蒋介石的意义不是在于政治上的，
嗯，
而在于蒋介石不是说答应我们要让我们回大陆的吗？
嗯，
他死掉了，那怎么办呢？
嗯，
我妈那哭得很惨， 他在哭他自己，不是哭蒋介石，嗯，对不对？他的人生嘛，他们那一代是最压抑感情的，然后最故事最丰富的一代。
哦，你那天晚上开舞会回家，那这雨很大，打雷啊，
对对对对对对，
你还回得了家吗？
对对对，那天是记忆很深刻的一天。
有那天晚上我记得啊，就是奇怪，那个打雷打得很大声。
那天晚上开舞会，开舞会的时候我就被我女朋友甩了，就甩得干干净净，哇，所以人家心情很悲伤。然后我又是主办那个舞会的人，我带了音箱啊，带了音响上北投。我一个朋友就开了那个发财车子把我送下去。那个发财车的后面不是就是货仓吗？没有棚的。我就站在上面，那个风雨啊打在我脸上，我就啊，人死了算了。
就果然真的有人死了，有伟人死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那天晚上天气很奇怪。
对对对
对。
对，
真的是，就是一个。雷大的不得了，
对
对，那天晚上我印象深刻，我当然比你小很多啊，
有吗？啊，好吧，好吧，好吧，我没意见。
然后当然比你小很多，因为第二天早上，因为那天晚上我住在我外婆家，我住在我外婆家，然后我就记得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我爸就什么报纸都没有哦，他就拿了我的国语日报进来。然后就说，这个蒋公死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国语。你看，我当然比你小很多，那时候还是在看国语日报的时候。
国语日报，好吧，好吧。
对，好像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其他报纸好像都没有出来。
有啊，都有出来，比较晚，因为他们要换那个一版，要换那个。
是这样，是。对对，我就记得好像那天为什么只有国语，就国语日报好像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能国语日报的版比较小，对，换的比较快还是怎么样？
国语日报可能不用换版吧，他可能。对这种新闻没什么兴趣啊，可能只写一点点嘛。那其他报纸必须要从一版一开始做到最后面去。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记得那天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好像就是我爸拿着国语日报。
对啊，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漂亮的一个妈妈，那一天穿的花衣服上街就被人家骂。就是你在这种时候你还穿花衣服。
对，然后当天那个电视马上就是黑白的嘛。
对，黑白的。
以前那时候各位已经有彩色电视 OK， 但是那天这个是什么1975年这
忘记了。
好，所以那个哇，张大千与张学良的晚宴，所以里面就是因为我没看完，我看到一半，很精彩，就是
它里面后半段就是张大千在准备那天晚宴的过程。他那个很重要，因为张大千是一个很喜欢做菜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手艺很好，张大千也真的很喜欢，所以他在准备他的菜的过程里面就很复杂，我就要问很多人，比如说其中有一道菜叫乌参，那个发乌参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就是你必须要发好几天呢，还在慢慢膨胀啊，然后他在做那个就是张学良是东北人，所以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水饺。那张大千要做什么水饺呢？原来张大千做的是豆沙饺子，就把它当成甜点了。
豆沙饺子啊，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
这菜单上面有的吗？
菜单上有，我觉得不没有、哦、没有没有讲讲啊，所以他那个
豆沙饺子，这个我倒没吃过耶。
菜单是很丰富啦，就是他
豆沙饺子，好快。
他从头到尾的菜单的安排是非常。有秩序的，很厉害。
你看艺术家呀，大艺术家、
啊，对对对对，不像我们啊，
已经是美啊，你也是美食家、嗯，
现在不美了，有点不美，现在要降低胆固醇，
要降低胆固醇，那个吃太好了，人家对啊，张大千当然是 Epicurean 啊，然后对，如果有谁能够到他家，所以你应该要去，你要送林百里一本的。然后看看那个是不是真的在他那边。所以你这个就是完全就是那几天嘛，对不对？就是民国70年的农历，
对对对对对，
农历年。
对。然后这里面还附带介绍一下那个民国70年的时候台北市大概是什么样子。
有，我看到你都记得好清楚，我那个时候演的电影。
因为我去翻旧报纸。
你去翻旧报纸。
都忘光了。我还为了这件事情跑去西门町走了好几次。发现西门町是台北市变化最小的地方。
是啊，对啊。 没错啊。
所以西门町的可爱是很难形容的。
但是西门町现在也要都更了。
哦，
好像也是不是也要？
好可惜哦，
也有很多地方在都更了。
有，他现在盖一些新的楼，可是他那个整个气氛还是一样的。走进去的时候，气氛还是差不多的。比如说那个以前有个新世界戏院，还有一个大世界戏院，
这个已经没了，
没有了。
新世界跟大世界已经没有
了。可是你如果把那个电影看板往那个原来的地方上一挂，还是一样。真善美戏院就还在嘛，对不对？
对，但是什么？万国已经变成一个。shop 就是有电影院了，但是就是还有还有个 gym 嘛，对不对？
对，
健身
对对对对，
位置还在了，但已经不是万国戏，以前还有一个中国戏院啊，
中国戏院，
万国戏院啊，大世界啊，新世界，但电影街上面，武昌街上面没太变，对，电影街豪华、啊、
那些都还在，
那些都还在啊，
其中有几家咖啡馆都还在，有一家最有名叫南美咖啡
啊，对，还风大嘛，
啊，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那个真的是老店了、所以去南美喝一杯咖啡啊、哦，觉得哇、哦，
而且它还是当年的，就是从70年代的装修，60年代装修一直到现在不变了，
现在是座位改了一点。
哦，座位改了一点
啊，座位改了，可是它卖咖啡的部分还是维持以前那样阴阴暗暗的啊，还是一股的咖啡香味啊！我最喜欢去的就是那里。
装修还是差不多了。
所以西门町到了西门町以后，就是一下子会使我马上又回到了民国70年去。所以写小说的时候，我几乎花了很多时间在西门町，蛮高兴的，就是那一段又可以回来。
西门町没有那个，所以也可见我们停滞了多久。台湾。
可是也这样很好啊，
这样也很好啊，这样也很好啊，对啊，就这样。
有一个地方可以爷爷带着孙子去的，
嗯，
要不然你说爷爷带孙子去哪里？没有地方去了，只有西门町爷爷可以带着孙子去。
西门町，我看还有一些什么店哦，
美观园也还在
哦，美观园，
那个大车轮也还在。那
大车轮我从来没有进去吃过耶，它就在美观园的隔壁嘛，
对 对, 对面，那里面还有
那个杨桃冰啊，
杨桃冰还在，
什么
塞门甜不辣也还在，然后以前那个有一个川菜一条街，
川菜一条街、
空军士官开
的，那个里面很多店，我没吃过，就是、那个里面很多店，
那个川菜真是便宜啊，
现在还是啊，
现在还是很便宜，
嗯。
那大学的时候，我们四个大学同学就凑一点钱，就跑到里面去吃客饭。
嗯，
四个人每个人可以叫一样菜，所以我们可以吃掉一大桶的饭，大概一个人都大概可以吃掉七八碗的饭。
嗯，
然后大家估计一个礼拜就可以营养养分就够了。
不，桃园街牛肉面也是数十年如一日。
嗯，对，那里吃过都跟掉真是。
那个，因为它就是很典型的，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从可能我不知道它是几年，它有多少年的历史？民国
五十年
、五十几年吗？
五十几年就开始了吗
？所以它那个那整个建筑啊，或者里面啊，那个就差不多。
它是从日据时代留下来的东西，一直到民国，就到国民党过来，然后一直包括再远一点的是到清朝时候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那个妈祖庙，所以它那个你从那个台。在西门町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个缩影都在那里，然后现在你看到都是以前是卖日本服装的店，现在通通变成卖韩国服装的店，就是所有的缩影都在那里，像那个台北市的一个年轮一样，树的年轮一样，
不，这个当然跟张学良的部分是没有关系，这个是跟那个这是跟那个
跟张国立有关系，
要谈恋爱的，要谈恋爱的那个国安局的那个，
对，
那个女的嘛，对不对？
对，梁如雪
，
对，
梁如雪。但是你因为我没看到，我就是你安排他们13年后再重会，那个是
啊，那个是因为
就是说这个高中生也成为了个记者，
对。因为代表张学良时代的结束，我把它设定是在张学良的画通拿出来拍卖了，他离开台湾了。
你那个是他们在拍卖，
对对对对对，
现场见面这样子。
对， 那是真正张学良时代的结束。他去夏威夷之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嘛。
他再活二十年就好了，这批话就不得了了，现在更价值连城。
可是那个时候张学良真的很穷啊，真是穷啊。你说他一对老夫妻到夏威夷怎么过日子啊？他还要买房子，对，还他又没有医疗保险，只有卖画。所以张大千对张学良真是够朋友。我没有拿过一毛钱给你，可是我把这么多画给你。
在他那个拍卖会上，他拍卖了多少张张大千？
哦，多了，听说哦，那个多了。我到后来，我在另外一家餐厅是在市民大道跟敦化南路口，
嗯，
那家餐厅现在已经不在了，
嗯，
在那家餐厅也看到一幅张大千的，也是写菜单的，也是很有趣，
哦，也是写菜单的
啊。
不过你那个一起吃饭的人里面还有这个大立法委员王新恒啊，
王新恒，对，
他也是很多张大千，
对呀，
嗯
啊，还有。
然后我知道现在我都知道这些画现在在哪里
哦，真的、哦、
嗯，
还有张群啊跟张继正啊、嗯、父子两个都那天都有去，所以那天去的人不少，
所以这个晚宴是就是是被记录的，是真的就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晚宴，
对，他们三张一王的转会、
嗯、
每个月大家轮流坐东吃一次饭，
嗯，所以你就借由这样子的一顿晚饭然后发想出来，
对，反正而且那个时候正好中共建党六十周年正紧张的时候嘛，
嗯，
我就把那个气氛把它加进去，
嗯，对，张学良过世的那一天我是在上海，
哦，
我在上海，然后我就记得在那时候在 hotel 里面看、
哦、
看电视嘛，哇，就是我发现共产党简直
不得了、哦、
对，就是把它当成简直是民族救星，
嗯，
你知道吗，
嗯，
对，完就是那个整个报道的那个规格啊，嗯，
哎呦，
工作忙碌，身体也要顾，你需要营养调理师。
营养调理师
是中广严选苗栗山药啦，富含多重营养及膳食纤维，可增进食欲，促进肠胃蠕动，调理你的体质哦。
哦，那我赶快来试试。
中广严选苗栗山药，每箱足十台斤。中广听友价120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查询。
有人记录圆环过去一世纪，有人看见台北未来100年，因为这不只是一栋建筑，而是一个时代。新阳新天地，48-88平，全栋钢石精雕。在圆环成功，回圆环丰收，新阳新天地，2558-6888。
老婆，最近变热了，衣服也该换季了吧？
老公，我已经准备好最水的衣服啦！
啊，
全家新推出的清水凉感衣，采用高科技纤维，经检验可有效降温3到4度，穿起来凉爽又透气。
老婆，你真聪明！
那还用说？还有儿童节 Tomica 限定版亲子装，我也准备好给儿子了，
还可以全家一起穿哦，太好了！
现在特价才199元，只有5天哦，
那还不赶快去买？
全家就是你家。
张大千与张学良的晚宴啊，这个作家张国立今天在这里。那么张大千当然他的画，这个现在拍卖上面屡创新高。
嗯，张大千是大概是张大千这个人啊，他死了之后的评语是两极化。
哦，
有些人觉得他很好，有些人觉得他太假。就是说，比如说他跟那个皮卡索两个在那个碰头那一次，有很多人就说张大千刻意安排的，刻意拍了那张照片，刻意提高说是东西方的第一号大师两个碰面，所以大家认为后来是说皮卡索为了那张照片很生气，但我想说皮卡索应该不会生气吧，总而言之，对于张大千的评价两极。那对张大千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对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他的画为什么流出来这么多？而且张大千以前是专门画那个假画的，啊，很有名，他是画假画出身的嘛，
大家就开始对他，就开始对他，他的画作品又开始存疑，
嗯，
又开始，总而言之就是各种各样说法。不过到现在为止，当然是大家都知道张大千的画应该是没有人比得上了、啊。就很简单，作品。
不过他那时候很多画是当着他，其实画会画画送给人的嘛。
对对，
他是当着人面前画的。
对，所以流出来的画很多嘛。
嗯，
那大家觉得哇，他的画的数量也未免太多了吧？
那他们的意思是认为不是他画的吗？也不是，但是他本身中国画他已经画到一个境界了，他叫荷画。
对，他而且发明了一个叫泼墨画嘛，
泼墨画
啊。那个就是、
不，这就是作家年纪大的时候眼睛不好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我看过他那个画泼墨画的照片。
嗯，
哇，真是写意，就把一桶墨就往那个画纸上这样一撒，然后慢慢就把那个每一个点之间连起来，看要连成什么就连成什么。
嗯，
很特别。
嗯，
不，那也是他的应该算是创意吧。
嗯哼嗯嗯。嗯、OK， 所以这个从一个菜单就可以有很多的灵感、嗯、
我是非常喜欢吃的，所以我对菜单我有收集菜单的习惯。
哦，
我收集了很多很多菜单。曾经我有一个法国朋友啊，他年轻的时候在巴黎很想进一个很好的餐厅，他没有钱嘛，穷学生，
嗯，
就他在那个餐厅门口一直看一直看，那个餐厅的经理出来就把菜单送给他，他没有钱进去吃嘛、
嗯嗯、
可能那个经理人很好，就把送了一张菜单给他、
嗯、
他把他菜单留了30年、
嗯、
30年后他变成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了、
嗯、
他又回到那个餐厅去、
嗯、
跟那个餐厅的经理讲起他以前那个事情，还把以前的菜单拿出来 给那个经理看，那个经理好感动，送给他一个新的菜单、
嗯、
有两个菜单、
哦、
对不对？那两个菜单都在我这里了，我把他骗过来
哇、
所以我对菜单是有一点点疯狂。
所以你收集了多少菜单？
很多吧，很多很多。
所以不见得是你吃过的。
哎，有些是我朋友给我的，是很有意义的。
嗯，
我不是那种乱收集啦。但我曾经收过最好的一个菜单，是一个香港一个港式茶餐厅的，
嗯，
上面有876道菜。
嗯，
就你去点的时候啊，它有876项你可以选择。
嗯，
比如说捞面就有25种。
嗯，
比如说炒饭有78种，比如说这样，
嗯、
哇，好多、啊。
嗯。嗯嗯嗯，
所以如果这种餐厅，而且是一个小小的那个港式饮茶的餐厅，所以如果外国人进去，我不知道他怎么点800多种，
嗯，
那个很精彩。
嗯，这些菜单有一天可以捐给某个餐旅大学，对不对？不是不是，因为我现在不是就是我现在就是大家的收藏最后要怎么样这样？
哎，那个其实就是一种感情的寄托吧。
嗯。
因为你有些餐厅你去吃了以后你会留下菜单，有些是你没有去吃可是你一直对它向往，
嗯，
所以拿到那个菜单的时候你会开始想象。
哦，
那比如说像以前那个清朝皇宫里面皇帝吃的菜的菜单、
哦、对，
那个有些书上有写，
嗯，
拿起来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想象，哇，皇帝是怎么吃这个饭的，
嗯嗯，
那、
嗯、
就很有意思。所以吃饭不一定是味觉而已，
所以你不见得去收集有名人签名的这种。
不是，我收集很有趣的餐厅。
餐厅，
哦，
主要是这个。
比如说我有一次跟我老婆去那个法国，
嗯，
在法国里昂的时候，一家餐厅里面吃饭，就是菜单它只有一张，
嗯哼，
可是都是法文，我都看不懂，
嗯，
所以我用我的食指去点菜，随便乱点，点到什么就算点了
啊，
结果点到里昂300年来的第一名菜，
什么？
啊，
这个叫做乱点点。嗯，
那道菜叫胃，那个肚包肠。
哦，肚包肠，
猪的胃包猪的肠子。
嗯嗯嗯嗯嗯，
好吃啊，
很棒，
好油腻啊。
菜可以这样点的吗？不知道，稍微解释一下吗？就这样。
哎，就是那个，因为那个里昂那一带啊，包括普罗旺斯那一带，其实跟中国人很像，
嗯，
都是吃猪的，
嗯。
所以他猪的东西都会做得很精细，就猪的部分没有一个地方会浪费掉。
嗯，
那里昂菜尤其是嘛。所以我可是你如果去那边，如果看那个菜单你都看得懂的话，你可能吃不下去。
嗯哼嗯
哼。那我因为看不懂啊，我就乱点了、就点到他的名菜。
嗯，
那个肚包肠啊，我可以想象以前法国人真的是很穷苦，需要油脂啊。
嗯嗯嗯嗯。
所以它非常油。
嗯哼。
可是你吃到那个这么古老的菜，你会有一种另外一种的满足感嘛。
嗯。哇 ，OK， 所以太棒了！我们现在知道 为什么张国立会因为在摩耶金色看到一个菜单而写出一本小说来哦？这个非常精彩，而且其实，对。各位同学们看了这本书就会知道你们今天为什么坐在立法院前面了。一切要话说从头啊，也就是国共战争没结束。感谢张国立，
谢谢
张大千与张学良的晚宴，谢谢。
9191，我爱9191，阿全一
9191，给宝宝最好的推车。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齐哥。
寂寞的人太多，忧郁跟焦虑成了一种流行。当我愿意接受我自己，也就是我蜕变的开始。爱与付出从此变得好简单，给自己一个转念的机会，你也可以海阔天空。中广讲堂在四五月份即将开启一系列的心灵成长讲座，邀请到阮慧熙、王思训、王娟、曾伟珍、张桂杰，还有我赖佩霞为你现身说法，让我们在马年重新出发。
现在就上网报名，全部六堂课2500元，请上中广培训网站或电02-2500-5566查询。
喂，阿爸是 Superman， 每天开着 Super Carry 出门做行李。阿爸讲 Super Carry 赚得比别人多，可以趁钱就轻松耶，可以早点回家陪我玩。想当 Superman 都爱开 Suzuki Super Carry。
大家好，我是赵少康，3月31日起我在 TVBS 56频道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少康战情室。
原来风
刚我们大作家讲到他在北投开舞会，就是蒋介石、蒋中正逝世的那个晚上，风雨交加，雷声大作。结果我看到我们南巴好像特别心有戚戚，因为他当天晚上也就是他被女朋友甩掉的那个晚上的，而他又是舞会的主办人。我看你那时候好像特别那个，不知道勾起你什么旧日的，有吗？
没有啦，只是觉得那个就是那种伟，不知道可以说是伟人吗？这样陨落，然后天有异象那种感觉很有画面。
我以为是觉得，我以为你是人家被女朋友甩了，然后又要坚持办舞，没有，那天晚上不知道有人陨落啊。
对啊，所以那个天象这样子大变的话，感觉就是什么预兆感觉。
对，反正很怪，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对，因为我那天晚上在我外婆家，她是个那个敦化南路上面的大厦，然后外面就，对，反正就是，因为白天天气很好，我上次也跟谁讨论过这件事情，是不是管人间还是谁来的时候，其实反正就是有讲过，但是发生什么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就早上一起来啊，对，没有很多人都，啊，什么？
早上起来电视机坏了，
电视机变黑白了，真的电视机变黑白了。不过我们有一位风友说，哦，他说黄玛丽凌云刚没帅哥天气报告，他说已经连续3天因为雨天而早上都没去运动，也因此每天都睡好饱。昨天听到柔姐说阳台上面的冰箱，柔姐冰箱千万不能放阳台，不知道有没有听错，电视上的风水老师都有说冰箱是财库，不能放阳台哦，但是我这个是第二，有，这是第二台冰箱。好，但是我会以这一点来说服柔妈，我们家里只要一个冰箱就好了。我也觉得太过分了，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两个冰箱？哎，还是我应该就把厨房里面的冰箱再换大一点，可能。但是我好像我有 space 够不够，不是很，因为我已经是那种双门的，对，啊，
双门很大呗，
对， 但是也被我们塞得满满满的。没有啦，其实有很多是瓶瓶罐罐需要去把它解决。对啊，有一罐摆了 N 年的一个番茄酱 ketchup 一半这样子，但是这已经摆了几年了。我们家没有人吃番茄酱啊。啊？没有，不是，可能是之前照顾奶奶的哪一位那个？对啊，真的没有，就是我就对啊。我知道，也像有些人喜欢那个什么炸鱼啊，会喜欢加番茄酱，对不对？
放醋
啊？糖
醋鱼吧。
对，但是我这次有一些东西应该要把它请出冰箱了，对不对？需要去杂乱。其实我也不太喜欢阳台上放一个冰箱，因为它会遮住一半的窗啊，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应该一个冰箱应该要跟那个女儿墙是齐的。
那只能冷冻柜吧？
那只能冷冻柜啊，对，那你只能冷冻柜。对，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冰箱有点讨厌，因为它就是反正遮住了一半的窗，一些窗子这样子。只是我现在要找人把它回收嘛，对不对？诶，上次帮我回收洗衣机的那个电话我放到哪里去？那个人还蛮好的，因为他上次给了我300块还是100块。不过好像有问过他这个冰箱他不会给我钱啊，因为实在太旧了，实在是太旧了。对，但那冰箱怎么要 OK 好，因为又有别的东西要搬出去的。好，不行，为了环保，一台冰箱，对不对？对，好啦，对，尤其我们家现在就两个人，之前我们家人比较多，对吧？不要这样。那个好。不过这个也算是这台冰箱也用到尽了，起码有20，
哇，够本，OK 了，
也够本了，功成身退，
我有了，我终于有了新生命，因为我有了山根、高挺的鼻子、漂亮的鼻型，还有美型的下巴。麦因姿美型诊所金量瓷2支37000元，快拨打麦因姿咨询专线0800-005-308。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因姿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精彩539开奖号码04071120038。经贸国事会议内容最快周四公布。至于学生三次提出公民宪政会议的诉求，行政院认为内容都不一样，不知道究竟要的是什么。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条例草案内容拟定，未来两岸协议送立法院可以由备查改为审查。324行政院驱离行动，警方被指控暴力执法，江奎为警方被有心人士恶意侮辱抹黑叫屈。学生找上监委陈情，指控警方执法过当，监委钱林慧君认为有调查必要，申请自动调查。大陆学者朱卫东与民进党元老洪其昌就反服贸学印针锋相对，朱卫东说不签对大陆没有影响，台湾自己慢慢耗。曾经参加野百合的高中老师蔡其华po文点出台湾有比服贸更大的缺口，就是民主已经走向政党恶斗，不论是非只问蓝绿。日本职棒旅日好手杨代刚轰出本季第2支全垒打，帮助火腿3-1胜软体银行鹰。更多新闻内容请上手机平板 APP 中广新闻报。
三聚氰胺、瘦肉精、塑化剂、豆淀粉。
其实这种含亚硝酸盐的香肠、火腿、腊肉、培根，这些应该不要直接加热， 我们该先用蒸的。
每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读物权威林杰良医师永远在第一时间提供正确的资讯，为大家解答疑难杂症。侠医精神永存，他在广播中的精辟见解与温馨叮咛，集结成实用的有声宝典，持续温暖陪伴大家，吃得更安全。
永远昂扣的侠医林杰良有声书系列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人
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八卦读报会，今天名嘴好友在这里。哇，刚刚那个我们名嘴好友一走进来就讲了一些关于
什么匈奴啊，伟大的这个小说作者前一个嘛，
对我都不知道哎，你说第一个军事，
他已经写过军事小说啊，
张国立
对历史武侠小说啊，对很多读者了，而且很畅销了，真的。
你说第一个台湾第一个像
不是第一个，就是写的很像汤姆克兰西，你知道那个时候，对对，大家都觉得很好看了，
嗯，
真的好看了，那个时代是好看的小说了，而且又得奖这样。哎，所以很多男生其实蛮崇拜他的。
哦 ，OK， 那本你说那像汤姆克兰西那个叫什么？
什么占领庞克西？好，应该是吧。
占领庞克
西，你就仔细查一下我那个战舰的名字，我不记不太清楚，我记得匈奴啦。
哦，
就写过很多很刺激的小说。
OK， 那个
不只是美食家啦，因为后来都是吃喝玩乐很厉害这样。对，其实不是，他小说非常厉害这样。
哦，还有军事小说，
对，军事小历史武侠小说都非常厉害。
嗯，
不比大唐李白差啦。
那个，
嗯
，OK， 所以今天的关键字，本周关键字，
先刚才记得哈，谢谢，尽量恢复正常哈。围城、茂名、宋东野，好，宋东野，等一下我解释。胡丁登记婚、文瑶外遇、强力逮捕、好大第二支枪这样。
OK， 先
尽量恢复正常。
我们要先讲胡丁登记婚吗？
可以啊，可以先讲轻松的嘛。哎，胡丁登记婚，这个
胡丁登记婚，
大家都祝福嘛，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丁小姐这个做了很多年，非常非常这个实质的贤内助，
14年情路修成正果耶！
对对对，
他2001年的6月，胡瓜和秀秀宣布离婚嘛？
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被指是小三呢。李明一就说丁柔安介入胡瓜和秀秀的婚姻。
对，可是今天人家这个秀秀也在脸书上公开祝福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爱情故事算是有非常好的结局了。
然后2002年的2月，胡瓜和丁荣安受访松口坦诚交往。 2005年当年承诺要娶丁柔安，但是后来报诈赌案。
对，就知道中间很多的风波都是这个丁小姐陪他度过。我觉得这个大哥其实遇过很多很多案啊。
2007年还一起戒毒啊，吸食大麻。
对，大麻案有这个诈赌案的这个控诉官司这样。所以说其实大哥这个一辈子非常非常多这个奇怪的案子。在认识丁小姐之前还有这个关于这个什么李璇的案子。
哦、对李璇。
对大哥其实很一生算是这个在这个跟丁小姐修炼正果之前算是波澜壮阔了。
那个然后2009年10月说传出小珍和丁柔安交恶。
这个都是媒体捕风捉影了，其实我觉得当然不是真正的生母了，不过他们应该后来因为其实丁小姐的这个态度一向都是非常这个柔软的，我想应该没有像外传那么严重了。我这样讲应该比较接近他们的人应该会很认可了。
结果3月28号学运当头登记成为夫妻，对不对？
这是很棒的一个选择时机。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因为上两礼拜实在太沉重不讲，我觉得这两礼拜真是艺人大家约会啊，偷偷成婚啊，去上旅馆啊，最好的时机。因为老实说所有的媒体的拍摄兵力都不在你们上面，所以这个时候是艺人最开心的时候。果然果然影后去跟导演又见面了嘛。
然后啊，你说谁跟导演？
舒淇跟冯德伦啊，果然就见面了。我说这很棒的。
他们不在台，那不是在台北吧？那是在香港吧？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不过就是说，丁柔安这个14年包办大哥生活大小事，因为好像说胡瓜是生活白痴，然后胡瓜说他不会上网，手机呢也是丁柔安在接。然后他做公益呢，丁柔安也帮他召集人手，让他开心放心安心，早就是生活秘书。
哦，其实很多这个节目的经济合约也是丁小姐帮他这个把很多细节谈定。这个如果你去问这个跟他们比较熟的记者都会告诉你这件事情，或是这个综艺节目的这个公司。对，其实因为很多细节其实他会去帮忙把这个事情弄顺了。柔软是很厉害了。柔软度很厉害。
OK, 所以又陪他去按摩治病啊，小到帮他买吃买喝啊，然后就是谈好合约细节。
对，而且其实这个胡先生这几年来从这个大麻案后就比较没有什么很大的负面新闻传出了。其实跟这个有一个稳定的后面会支撑的力量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最近大家都在想说这个很多事情到底这个出风头的主角后面稳定支撑力量是谁嘛，所以大家都在想这件事情，因为稳定支撑力量是最重要的了。
OK, 不过当然这个瓜哥他前一阵母亲也过世嘛，
是，
然后当然大家也让他想到，然后他说他现在就觉得好像其实在妈妈过世前就应该要娶的。
当然了。当然了。
然后他说丁柔安不只是一个情人，也是一个帮手，更是可以依赖一辈子的人。
从这些年来看，这个我看男方老了以后依赖他的成分会更高的。真的啊。
好，所以要恭喜瓜哥与丁柔安。14年恋情终于修成正果。诶，不过你的关键字里面没有舒淇。
因为我跟你讲，这一期的这个《数字周刊》有一个
很怪异的事情，
有一个双包封面。没有，大家自己去思考了。但我是觉得说，往好的方面想，他们这个业务贩售的不错。这样就可以两个公司都买了他们的这个封底礼跟外面的腰带这样。
不是，就是 cover 有两个，你以为封面是陈妍希，但其实你翻开来，哎，怎么还有一个封面是舒淇？
可是我刚刚讲一个专业的话语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广告的栏位是价钱是不一样的，封底礼就是封底礼，就是封面的底下那一个页面是非常贵的， 所以现在有两个封底里，你懂我在说什么啊、
哦哦哦哦哦？
所以广告客户这边可能要好好安抚一下，或者他们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去让客户去满意了。嗯
，OK，
嗯，
那为什么网友会骂陈妍希偷人夫啊？这个会连到你另外一个关键词，
就是文瑶外遇了。对，但是我说实在话，
那个我没有 follow， 我不太了解是怎么回事
哈。这个中国大陆被转贴50次的微博，你没有发了？
关我们什么事？我们是台湾哎、欸。
对对对对，不是、啊，
我们不是中国哎、欸。
不是我
为什么
我老实说啊，我老实说，我一直
50万次是失恋33天的男主角。
但是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我对文章先生演出的作品，我真的非常之不熟。
失恋33天，你总看过？
我没看过，
你没看过吗？
我只看过片段。
那蛮好看的，
对，恕我无礼。然后每次人家跟我说文章外遇，我是谁唱歌唱歌？
365里路。
你说我很，对，我很无知啦，我对他很无知啦。那
你落伍了？
对对，我本来就落伍了。我看到人家这个学运领袖，我就知道我已经完全不符合这个时代需求了。
真的，
嗯，
那个365里路，不是，这是
不是
他啦，
不要弄了人家歌
手。大陆的文章不是我们那个台湾的。印尼，文章当年是印尼华侨，对不对？
对，
365里路，印尼华侨歌手文章。
你这样讲，可能很多这个现场的三位都不知道文章是谁。
南巴知道，
后面两个女的一直摇头，你唱歌也没有用，跟你讲。
因为后面两位是学运世代、啊，
这个就是世代差异，你知道吗？
对啊，你知道，就是年轻人就说，这不是蓝绿问题，这是世代问题。所以你看，
这是
文章，
本来就不应该
文章是文章是谁？不，没有，就是问，就在这就知道年纪了嘛。如果有人跟你讲365里路，或者有人跟你讲失恋三天，
他不是很年轻吗？他不是 Playboy 不是很年轻吗？他说的上礼拜说没关系的，我上班有说他。
我跟你讲，你又这样讲，已经有人在帮他写牌子，已经有人在帮他举牌了，你知道？都觉得我言语霸凌他。嗯。对 啊，
卡萨诺瓦，嗯，
卡萨诺瓦，
中广卡萨诺瓦，
中广卡萨诺瓦，他就是一个 baby face 嘛，
啊、中广万人迷，
他就是个 baby face， 他其实年纪要比你想象的大，应该这样讲。
哦，那还好了，
他应该他超越学运世代，
嗯，但是他是80后嘛，对不对？
刚好80，
对，80后的铁的头这样，
他就八啊、哦，他是80，
嗯 ，OK， 好，
那个没有，我们这边有90后啊，
没有，我跟你讲，你刚刚唱什么歌？他们俩后面那
搜搜搜搜就搜搜就90后啊，哦，不是，安安是90后，安安是90后，
你刚刚只有那个走掉的大作家知道你唱的是谁啊？对，这两个不会知道你唱的是谁啊？对，
没有啊，没有，不是啊，南巴还小的
啊，南巴还小，好。
OK，Anyway，对，我不知道文章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太，因为你知道最近忧国忧民，所以
对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很 follow， 直到这个事情不停的被贴从微博，其实我也没有常去看，我一礼拜只看一次，然后就贴回脸书，贴回布告栏，就是贴回 Twitter， 反正到处也有人贴，有些简体字的人就骂这个人骂得很凶，
骂谁？骂文章是不是？
对，文章说这个贱男人怎么什么，我就奇怪说为什么这个唱个歌被人家骂成这样，后来就了解了一下这个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一个有小三的婚外情的事情。
OK， 所以他的老婆是比他大8岁的马伊琍。
对，而且这个事情，对对，其实他跟一个媒体，就是报道，就是《南都娱乐周刊》有结了梁子，就是这个文章先生跟这个报道的媒体，其实有这个互相对话的这个状况。那这对话状况都蛮凶狠的，然后也大家不停的转贴这样。然后因为那个大陆关心这个，就是为这个小三恋情去批判的人特别多，
嗯，
所以说就转贴的次数就很高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是一个社群媒体上这个进猪笼的行为，
嗯，
就是早古代就奸夫淫妇要绑在猪笼里进到，就好像是一个在社群媒体上做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公众霸凌啊。老实说， 他跟他夫人以及这位姚小姐之间到底如何，其实也只有他们三人能了解。
OK， 所以就是他3月15号被拍到，29岁的文章3月10号被拍到在深圳替32岁的姚迪庆生，对不对？
对，姚迪，对。
然后偷情的时候，两人毛帽、墨镜、口罩全戴齐，还一路勾手紧抱搂脖。然后大批网友在文章的微博狠骂他贱，而且更说去年8月马伊琍怀第二胎时就已经知道文章与2011年合拍裸婚时代的姚迪有一腿。
我打一个岔哈，就是说现在有一些的奇怪怪的这个你不太熟的网友或者脸书朋友，如果贴什么文章跟姚迪的这个什么什么床戏的这个视频啊，或者这个就是这个影片的片段给你，请你千万不要去点了、啊。因为那是病毒、
啊、哦，
我今天警告大家是这样。
你点了？
我没有点了，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不可能是真的。你碰到这种东西，就是别人要诱你上当去点一个病毒，去窃取你资料，或是让你这个电脑中了什么木马之类的。所以千万不要去为了这种不可能存在的画面去点这种东西啊。
OK， 然后为什么陈妍希会遭到波及？因为
之前他跟这个文章有一起这个演出过，
也拍电影，
也有一些这个
说两个人假戏真做，
就有事。其实我觉得那个事情，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其实我们其实有稍微谈论过一下子，我就跟你讲说那是以宣传成分为大，而且我不是说我很爱陈妍希，但我是觉得陈妍希这一两年来受的委屈很多，我觉得这个标题牵引到他其实又有点委屈这样，以及他以前他去年一整年都是为了演一个小龙女被人家骂到臭头，其实他根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经纪公司或者他的公关哈、啊，可能跟这个媒体之间的沟通可能有一些问题了。我是以一个累积的对陈妍希的这个不友善的这个言语来判断，因为陈妍希其实本人没有做过什么得罪大家的事情了、
嗯。只是说，唯一就是因为他后来演的电影都绝对没有那个那些年那么卖，就是这样吗？
对，那可是也不见得一定是他的错嘛，你知道？那你不能说他去演小龙女，头上弄两个包，那个造型不好看，又是他的错；小龙女胖也是他的错。我就好像他这个去年一年都动辄得咎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这个文章跟姚迪是这个大陆这个几十万人千夫所指的这个奸夫淫妇啊，这个事情是跟陈妍希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了。
因为有人说这个陈妍希才是小三，姚迪是小四，这样
好难呢、啊。我觉得不太有这个确实的这个落实的证据了。
不过现在是怎样？就是文章就承认了，对不
对？
对，
他承认，而且他公开的跟这个南都娱乐周刊有校正，说他就是烂贱命一条、
嗯，
跟你们拼了，这样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怎样，你怎么承认这样？南都娱乐周刊，
但是这就是他现在好像就是说他要回归家庭的意思嘛，对不对？好像那个
也没有，这个
马伊琍的爸是不是还出来写了一封信还是怎么样？
对，但这个事情还有后文，就你知道姚迪方面也不甘被说是这个很贱小三
哦，
就又有姚迪的有人说什么文章害姚迪堕胎啊什么，
嗯、
就要把这个罪归回到文章头上，所以他才会这么样的激愤了。
嗯，
所以他最近在这个微博上的这个言语是比较激动一点的。但是很多人看，很多人看激动就会更激动，这是个群聚效应。如果所有人都在网络上霸凌你，你的环境一定会更为这个激愤嘛。
嗯嗯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活在那个键盘跟那个电脑前面。我说句很诚实的话，不管你是喜欢学运也好，你不喜欢学运也好，你喜欢台湾现场，你不喜欢台湾现场也好，如果你真的有空，我还是建议你，如果要了解一个事情，你去看一下会比较好，这样。我个人诚心建议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看到太多人在这个脸书上面这个互相骂来骂去，我就很烦了。这样，那些人可能从来都没出过门，这样。
嗯，那个 OK， 所以啊，文章跟姚迪，其实台湾一代对姚迪也没概念，我也没概念。不过文章当然就是失恋33天，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又扯到说白百合，
嗯，
跟那个羽凡的那个羽泉里面的陈羽凡嘛，
嗯，
对，就是说他们两个的婚姻也有问题，就不断的也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波及，会有这样的蝴蝶效应。
没有，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有前一阵子，大概是过旧历年前，我们在讲说有一个趋势哦，有一段时间媒体一直在报是谁的哪一对银色夫妻的婚姻出了问题，就连续报，因为那时候好像觉得媒体炒作这个其实不美满这个事情是有炒作的议题的话题的，他就是看到一对就有问题，那后来就有人觉得说这个好像也有炒作议题，就会跟进了，对，那这个事情都会随着这个收视率或是这个点阅率的下降，就会换一个潮流。我不批判了，但我觉得说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个说真正去有什么娱乐价值的东西。
OK， 好，所以文章算是被逮到，然后认了，就对了。
对，而且他其实我是觉得最近这个认的还蛮爽快的。不能讲爽利，爽快。
对，但他现在并没有说要离婚嘛，
完全没有讲怎么处理了。
对 ，OK，
对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说这个，以中国大陆这个社群媒体，这个它限制你言论的范围，然后你只能谈这些风花雪月、骂别人贱人的事情。那有50万人上来骂的时候，那个阵势也蛮可怕的。
那个，所以白百合那个事情就是，就是谣言，目前了。
对，还未经证实。
目前他们都否认嘛？
对
他们说对啊
对，
我们的婚姻好得很。OK， 可能就是因为《失恋33天》这电影太红了，所以大家就联想到女主角。女主角是不是也有问题？
和熬夜宝宝一起去旅行，耶耶耶，熬夜！
整个四月熬夜嗨翻天，儿童连续假期儿童入住免收费，还有消费天天点数抵现金。422世界地球日，邀请大家一起做环保，住宿消费再折抵300元。欢乐儿童月，让我们一同去旅行吧！欧月欧游连锁精品旅馆订房专线0555155555555555。欧月，
我是耶妮，今年高一，半个学期就达 TOEIC 最高等级，取得金色证书。
我是 Daniel， 今年高二，已通过 TOEIC 与托福考试，成功申请到美国州立大学。
我们来自中道中学外语部，
全美籍外师，全美语环境，中道中学外语部，0800-820-000。
哇哦，怎么那么 bling bling？
哇哦，怎么那么神叮啊神叮？
是中广严选金钻凤梨又来啦！果肉细致，皮薄多汁，芬芳香甜，让你口齿留香。
还有吉原普标章认证，产地直送，新鲜有保证。
中广严选金钻凤梨，每箱6颗装，足15台斤。中广听友价100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订购。
原来风，原来风。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哦，八卦读报会，名嘴好友，这个关键词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对不对？说舒淇任命回收冯德伦吗？
对，我就不跟你讲，刚刚是完全是被这个第一个封面遮蔽了，不晓得后面还有一个封面这样。对
okay, ，OK， 所以舒淇，其实你那个时候，你好像之前就预测过了，对不对？
早在那个徐若瑄结婚那天，我在那里讲说，这个某个那个影后一定很开心，这样。对，我就那天我就讲了说，影后一定很开心，这样。
所以你就知道舒淇的最爱就是冯德伦。
对，
你那时候就是说影后会回收导演嘛？
对。
哇，你实在太神了耶！
没有，因为这个其实影后经常在社群媒体上露出他对导演这个好感，
是最近吗？
没有，一直都
啊，真的吗？
经常
哇，你是他的，你在追踪他，你是他的 follower。
你知道影后完全不是我的菜，然后
那你为什么在 follow？
不是，然后你知道看了那个影后的一些电影以后，就觉得说这人很有意思，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形容他的魅力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也不觉得他很，就我的角度，他不是我觉得会 sexy 的类型。然后就觉得说他的沟通啊，他的这个都很奇怪。对，后来之前我们不是有一阵子媒体在炒作他跟这个
王力宏，
对，那我一直觉得好像不太对胃口。我那时候一直持一个很保守的意见，就是这样。对，但这个冯先生就另当别论了，冯导演就另当别论了。
说16年来舒淇跟冯德伦分分合合又持续暧昧，然后今年年初他被数字周刊拍到过夜，结果他竟然不甘寂寞在网络上自贴冯德伦跟他爱猫的家居合照，而这个突然公开认爱的大动作据说让舒淇身边的朋友都傻眼到不行。
其实还好诶，我是觉得这你看到就会心一笑而已啦，没有傻眼啦，真的。我觉得他们形容词都不是我想的形容词，就是我像我这样常看就会觉得说会心一笑这样。
因为说他的朋友是说之前舒淇不断在帮冯德伦介绍女友还挂保证他不错很有才华这样。就说是他这样子就这种分手后还是朋友的大方态度让身边朋友都以为小两口真的不可能复合，关系只是好朋友而已。
越是想要的越要这样讲啊。
但他说当年那个徐若瑄就是他介绍给冯德伦的耶，
但他不知道徐若瑄后来会做什么事情呢、啊？
不是，他你
我知道他没有很确切的了解徐若瑄会怎么样的一个整个举动嘛。
不是，他那时候不是就要给介绍女朋友吗？
对，他可能心里面觉得不见得会成嘛。
哦 ，OK， 所以说据说他还介绍过林心如，林心如跟冯德伦应该没有怎么样，对不对？
嗯
嗯，然后呢，
这是种心态嘛。
然后另外他的朋友会傻眼是，就是说一直想结婚的舒淇居然会回头再爱不婚主义的冯德伦。
其实不婚主义不用讲那么早了，
所以
瓜哥最后也结婚了，
所以因此他就说诶他怎么变得这么认命这样子、
就是、他们要圆这个逻辑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认不认命，这就是最爱还是最好嘛。嗯，
哦 OK， 还说他去日月潭的文武庙还愿呢，他有一段故事哦。
嗯，
关于舒淇在日月潭文武庙。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幸福的私密时间，轻按凯撒一节电脑马桶座，呼唤健康小精灵。嗯，独有的 Air In 柔珠气泡水流，轻柔舒服，享受温水、温坐、温风、温馨暖意。不锈钢喷头自洁功能，卫生健康没烦恼。
母亲节也帮妈装一台凯撒一节电脑马桶座。
Relax in your Echo Sister。
I like radio。
少年的时将卡波打出去，今嘛要将阿爸的心带倒回来，回来一款记录家族一代又过一代光辉。新圆环，新核心，新富居，48至88平全栋钢石精雕，看见台北双子星，看见新阳新天地，新阳新天地，2558-6888。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帮助我们展开整天的能量。但是你知道，有许多孩子因为家里没办法准备营养的早餐，而必须饿着肚子上学吗？我是曾宝仪，邀您一起抢救受饥儿，爱心送早餐，捐款4000元就能帮助一个孩子享用一个学期的早餐，让他们好好学习，平安长大。捐款请洽世界和平会02-2552-8828，02-2552-8828。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
原来风，原来风。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哦，关于舒淇2年前到日月潭的文武庙去还愿。所以他那次还顺便找高人帮他批命，高人跟他说因为他的命硬而且还不利婚姻，所以跟交往的男人不会有什么顺利的未来。当时舒淇正跟王力宏打得火热，高人的这番说法让想婚的他听来格外刺耳。 那个时候舒淇一心想让红旗链修成正果，还跟王力宏飞到纽约去见长辈，只是王家长辈们，尤其是王妈妈，因为她的过往而极力反对婚事告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之后终于对婚姻死了心，并回头跟冯德伦叙旧情。不过另外让他的朋友傻眼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舒淇当初跟冯德伦分手曾经抱怨冯德伦很小气，只适合当朋友，而他也曾经嫌弃周星驰跟黎明小气，所以跟两人都不了了之。其实他跟黎明那一段是蛮久，他跟周星驰算是有在一起吗？
没有，
对不对？周星驰应该没有嘛，但是黎明这个地下情也搞了几年呢，其实就是还蛮长一段时间，
对不对？这次一直都觉得不是很确切的东西。
没有啦，那个应该蛮确切的。
有确切吗？
有确切，那个蛮确切
的。因为以黎明后来跟别人交往，都是这种被哥俩队在山上拍得很透彻的家居生活，好像没有这种画面了。
对，但是好像后来两个人的表现应该是，OK，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1998年就美少年之恋传出恋情。
好吧，这个刚刚就稍微有去了解一下这个为什么会有两张封面的前面，但据这个
为什么陈妍希盖过了舒淇，
据他们的这个私下的讯息表示，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有两个广告客户都买了封底礼，就这样。倒没有怎么大，
不能够等到下一个礼拜吗？
因为人家都急着这个礼拜就要推销他的产品嘛，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了。
好，现在是推销产品的好时候吗？不过我觉得比较妙的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是台湾第一个手机谈话秀节目，搞笑上线。
你没看过吗？其实、这个、
然后是一个绿色好客的黎智英，
其实你知道
的黎老板
这个。其实这个水果日报也有宣传这件事情，就是
我现在才知道，可见宣传不力。
没有，水果日报的这个网站上都有宣传这件事情，就是你才看到说，这个黎先生跟这个刘嘉玲小姐一对一对谈啊，讲一些很辛辣的话语啊。
黎老板自己出马，
one on one， 对，就黎氏专访就对。
那他这个谈话秀多长呢？
大概也几分钟一个短片而已啦。就是你要再用 APP 去下载完，就可以在你手机上面播放。我不是在做广告，我讲一句老实话，我觉得有点这个old fashion， 就是有点老派了。
黎智英当然是个老派的人，
不是，就他没有台资源好笑，你知道？我讲实话。真的黎老板没有台资源好笑，
本身没有分身好笑，
对，台资源比黎智英好笑，这样他应该也会同意的。对，台资源去访问艺人当然不是那样子。
对，黎智英自己需要出马做这件事情吗？
因为他只能可能因为这个去延伸一下他们在这个新的媒材上面的一个曝光率跟普及率，我觉得这个都是做各种这个。
所以他访问了些什么人？
什么刘嘉玲的事，我觉得详细你去看这个苹果日报上面，他讲说吴君如被检尸啊，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吴君如跟他谈说，有一次的夜店完全喝到挂啦，对，跟不是陈可辛的人回家，我那一段我有看，对，就是这种很大的明星，他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然后因为老板出面传发，这艺人就会讲一点点这样。对，其实是有趣的，这就是很老派啦，就是很传统的这种，
了解，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
，OK，
你可以去下载了。
然后为什么有一个关键词是强尼戴普？
强尼戴普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第一个这个我夫人一直都这个十二万分关注我，所以我通常也会关注一下，就是说。其实我比较注意是强尼戴普去宣传他这个他新的电影是讲他这个
他到大陆去宣传，
对，他现在讲一个科幻片，也讲他这个一个科幻恐怖片，讲他这个身故，就是他过世以后，他把人家把他的意志灌输到一个超级电脑里面，
嗯，
就好像一个电脑里面有个 ghost， 有个鬼魂是他这样、
嗯。那他演什么呢？
他就演这个死掉然后鬼魂在电脑里面的人这样。其实跟他以前的电影前一阵子卖那些海盗电影差很多了，对、嗯，所以他可能
不是我那时候都把他的意志灌到电脑里面那。
就肯定用一些动画来呈现他的脸呐、
啊，
你看，对你这种想要看起来那种脸人，就会有一点去
对，对，对啊，就是不是你要看他整个 package 啊，整个从头到脚啊，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这个好莱坞的概念是这部电影的概念，
就是他其实真的演出、這個、演出，你可以问那个下次等这个浩浩来问膝关节，这个 concept 其实很奇怪，因为你让一个其实是要你们女生要看整个人的，
对啊，
到最后他一下就挂点了，这个也很怪，
然后对啊，把他的意志，
这因为这片是一个
不知道怎么表现就
是一个科幻恐怖片了、啊，所以他就片名就不用讲，因为他就是不用帮他宣传，就是去宣传的电影，我比较在意是他身上的刺激。刺青，因为他身上的刺青每一样东西都有意义啊。以前爱维诺瑞德就会刺维诺娜，后来不爱了就把中间几个字母去刺掉，变成别的字。
嗯，
身上每个刺青都有意思啊。那我比较注意到的是，他这次到这个北京去宣传的时候，他漏了一个刺青，叫是易经上的卦。
嗯，
这个卦叫封天小畜，因为这个。我年纪大了，好像有时候会看一下易经这样。对、嗯、对，这个封天小畜，大家我觉得那个北京的那个主持人跟朋友们不是很解释的很清楚。
嗯，
封天小畜这个易经的卦，我用台湾的语言讲三个字就讲完了，就是补到这一卦就是小确幸。
哦，小确幸。
有时候你就补这个易经，你这个运气怎么样、
嗯、
就是小确幸。
嗯，
它不是一个大的好运，但是这是一个小吉。
嗯，
就小确幸。那凡事要忍耐啊，然后这个就会有这个小的好的事情会发生，
嗯嗯、
要注意自己周遭的安危啊。
嗯，
所以说封天小畜，他去解释这个事情是说，他以前有个朋友因为有冤狱，就是人家说这个朋友杀人，就这个人就关了很多年，之后后来发现也不能证明是这个人犯的案，
嗯嗯、
他就为了说这个有微小的事情去，也有力量去证明这个是个冤狱。
嗯哼，
对。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声明其实在中国大陆去讲其实也不是很对头的话题了，因为你知道中国大陆对这种帮人家申冤的事情其实蛮敏感的，这样
不会已经拍了一部天注定那个
他有获准在全中国大陆上演吗？
他其实拿到执照了，只是还没办法排到戏院而已。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都要经过审批的，没有那么容易的。
那个OK， 所以但是为什么他好像又跟陶喆一起夹 band， 他好像跟陶喆夹 band， 然后又跟吴宗宪 JJ 自拍，对不对？
你知道，因为很多人都在传那个这个吴宗宪他们跟这个强尼戴普的照片。我讲句很诚实话，真的不是吴宪哥，强尼戴普真的不知道那是谁啊。他只是 be nice， 他真的不晓得跟他合照这些人是什么 logo key， 他真的不晓得啦。我这样讲很诚恳啊，也没有要侮辱任何人，也没有高低的意思啊，就这样。
哦，因为林俊杰 JJ
对他一直贴
到首映，然后现场弹奏《疯狂理发师》的主题曲，所以强哥这个惊喜问他，你还会弹别的？他又随手弹了《神鬼奇航》的主题曲，
《神鬼主题》比较容易了，《疯狂理发师》比较艰涩一点。
所以啊，所以吴宗宪那天是首映的主持人吗？我不太懂。
不是。
哦 ，OK，
不是。
OK， 好，反正
应邀来宾。
嗯，好像他那天还跟陶喆不是另外一个场合在一起尬吉他还是什么？
强尼戴普应该是弹 bass， 不是吉他，他是弹低音 bass。
哦 ，OK，
对，强尼戴普以前组了一个乐团叫 P， 这样，哎，他是弹 bass， 不是弹吉他、嗯。
对，所以他们就一起在台上夹 band。
对，就可见他对那个，可能电影公司跟他对于那个戏，你刚刚讲那个很奇怪的概念的电影，都票房很担心的，所以请本尊出马来宣传。
对啊，不是因为好莱坞他们每次在，就他们都会有 concept 嘛，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 concept 很烂啊。
你知道四个海盗电影没有每一次都到北京去宣传，这个电影显然很紧张了，就怕说有什么闪失，所以他们就是去宣传了这样。
哦 ，OK， 那你说这个。另外一个是好大第二支枪
就是我最以为那个因为那个托尼斯考特已经身故啊， 就是雷利斯考特的弟弟，就是就是原来准备要拍 Top Gun 的这个导演，
嗯哼，
因为他已经这个自杀，所以说我以为这个片拍不成，
嗯，
他没有想到这个 Rock 就决定，如果 Jerry Bruckheimer 很厉害的这个制作人，还是把汤姆克斯弄到说要去演这个 Top Gun 2这样。那当然，我刚也问一下这个安安哈，那他也大概有同意我的说法，说汤姆克斯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长辈啊。
我决定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什么事情都要问安安，因为
他是
世代，他是世代的声音。
汤姆克斯不是青春偶像、啊，
他是世代的声音，他现在是我们一切的
一切
事情的标准。没有啊，我觉得
搜索可惜是啊。
搜索已经不算了，因为他已经
搜索是那个世代的腐女代表。
他不是纯洁的大学生，他不是洁白无邪的大学生这样子。
嗯，但他是可以作为那个世代新世代腐女代表。
没有，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任何事情就是要以安安的意见为意见。对，
你问他有没有看过那个？
他说了算才算。
好，安安有没有看
过？他说 OK 才 OK。
安安，你有没有看过 Top Gun？看吧，马上就摇头了。你有看到《捍卫战士》？
听过，但没看过。
你看吧，所以这只有我们这种老人才会关心这种电影。
Danger Zone，Danger Zone， 他没听过吗 ？Danger Zone，
罗姐唱的是什么
？Danger Zone，
没有。
你知道有个歌叫 Kenny Loggins？
我当然不知道啊！
我在帮你把歌送完了。
我一点都是茫然呢、欸。
对，你看，我们都已经无法与安安沟通了，更何况马英九呢？所以真的不能怪他，
这不是理由好吗？这什么理由啊
？D A N G E R， 对啊，副歌给安安那个验证一下。
我的音效完全没有。我跟你讲，
来自澎湖的搜索都知道，可见搜索太老了。
搜索
不是学运世代。
搜索问你一个事情，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两首歌都是很红的歌。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两首歌，一首歌叫做 Heaven in Your Eye， 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
另外一首歌叫做 Take My Breath Away。
啊，有。
对对，你看他表示 Soso 真的
没有啊，所以我说 Soso 比安安老啊，
Soso 知道
啊，没有啊，所以我就说 Soso 也落伍啦、啊、Soso 也 out 啊
Soso 知道这么两首歌耶，
但是 Soso out 啊Soso out 啊、
哦、好
我们那个现在 Soso 安安才是王道啊安安才是标准是一切的王道啊、嗯、什么我们都要问过他、嗯、他 OK 就 OK 了。
哎，行李就拍走了，资金压力大，银行钱又好难借哦。
别担心，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听到你的心声咯。台湾企银是国内唯一中小企业专业银行，专做中小企业放款，现在又特别推出小而美、小而富、小巨人三种专案贷款帮助您。不仅手续简便，而且快速核准，只要公司设立满3年就可以申请咯。
有台湾企银倒三缸，行李一顶昂。
详情请洽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全省各分行。
春暖花开，跟着喜红去采春，寻找春天的脚印。喜红旅行社带您到日本、韩国迎向樱花雨，走访大陆漫步油菜花海、牡丹花园，还有欧洲行程百花齐开等您到访，为自己留下最美的花样回忆。赏花旅游的专家喜红旅行社为您带路，台北02-2511-8855。
农委会农粮署抽查市售包装米，结果出炉，有低价进口米混充台湾米，标榜台根9号，含量却不到一半；还有碎米超标，竟说是优质米，产地标示不符，品种标示不符，品质规格不符。
中广严选金广米，通过 SGS 250项检测，100%产自台湾的好米，保证不含低价进口劣质米。每箱8公斤丝包装，尝鲜价800元。就爱吃好米，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中广严选好物市集网站选购。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Radio。
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今天名嘴好友在这里。我们有一位风友说，文章的微博不是50万人转发，最新更新是120多万转发，180多万评论。
我看的时候是50万了，因为比较早看，对不起，我忧国忧民这几天就没有再 follow 了，这样。
哇，so crazy！真的不能让他们来，我们会被他们的微博打死，这样。
我可以问一下安安，好，这一个问题是，你这一辈子看过的最有印象的汤姆克鲁斯电影是什么？
他不会去看阿伯的电影啊！你还问他这个问题吗？
汤姆克鲁斯不一直在演电影吗？
我对汤姆克鲁斯真的是没有兴趣哎、欸。
对啊，你看我就讲了，
讲完这个就要绑
阿伯啊！
以后我不要再讲汤姆克鲁斯的新闻了。
你会去看谁的电影？
对对对，
你对谁有兴趣？
兴趣？
他可能长得，你对谁有兴趣？你会对谁有兴趣？
想想看。
就是你每个暑假你最期待什么样的大片你会去看的？
不会，我会看，我都是看故事是怎样然后再去找、哦、
他不是盲目追
星。演员呢？
没有，他最爱五月天啦。他的 idol 是五月天，他最爱五月天。
那他其实也有点代沟，如果现在应该是灭火器才对的。
哦，没有，
学运是胎的偶像是灭火器的岛屿天光，不是五月天。
他比较是那个中间的学运世代，
不是卡在中间的。
他不是天秤的极端的学运世代，
我不是，
他不是那一挂的。
好 ，OK， 好
，Yeah，
所以现在真的不要再讲阿贝的新闻了。
OK， 所以阿贝要拍，这只是你的关键字啊，关键字。
其实我也不喜欢他，我只是以为大家喜欢看，所以我完全是这个脱离时代。
你错估，
没有
局势。
我过去一个礼拜一直都觉得我很过时啊，对，所以我都很惭愧。我不是说跟你，我这到现场去看，我觉得他们创意比我好，幽默感比我好，这个每一个人谈话都比我好。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惭愧的事情，就是。我当年大一去参加学院的时候，我只去了两天，然后那两天就是帮一些这个学长去做一些拍照片的反搜证的工作，拍完了就赶快跑回学校，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宿舍里跟同学炫耀说，哎，我去了学院，然后把布条绑在头上，一直在拍自拍照这样。
那个时候怎么拍自拍？
就是叫同学帮你拍，或架个三脚架就拍、啊。
那不叫自拍，
那还是自拍。就是你拿三脚架自己定好，然后定时器，然后坐在那里，好像很威风的样子。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去在中间场做什么事情嘛，只是去帮。
每个世代都有像你这样的。
所以我很佩服这些可以表达清楚表达他的观点这些领袖们。我觉得回到我那个年纪，我完全做不到。我就是一个那个时候就是个鲁蛇。这个时候也不会赢他们这样，好。
那个 ，OK， 所以另外的关键字
啊，另外关键字就都是严肃的，除了一个歌手这样。我觉得我很快的讲这个《围城》啊，我每个礼拜我这三个礼拜我都想要想一个字是比较很快的把那个事情讲完，不要让大家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第一礼拜我想下台阶，但后来就没有意义了啊。第二个礼拜想这个祝大家早日康复。第三个礼拜我想的是围城。大家如果不晓得我讲围城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
钱钟书的小说。
不是，就是我给一个更你可以去有电影画面，就是你去想去看那个李连杰跟金城武演的投名状。就是有一场战争是他跟刘德华跟这个。
在那个城里
面。在外面围苏州城的时候。里面是太平天国，然后他们在外面挨饿受冻快死了，太平天国在里面也挨饿受冻快死了，然后两边都不肯放手。我觉得那个场景完全显现了我们现在每一个脸书上这个路上还有政府里面议场里面所有人的心情，就是所有人的诉求所有人的这个想法都没有获得这个充分的满足，然后大家都陷入一个围城，心理上的围城里面。那我是觉得说这个还是需要这个有事之事去想出一个办法哈，那绝对不可以，我现在讲绝对不可以用刘德华在这个投名状里面的办法，那个是最坏的办法。哦，千万不要用刘德华的办法，让大家想一个和平的方法去想办法解决大家心理上以及现实环境上的围城，这样。 啊，这很快讲了，就我们就不要再去讲这个事情了，因为这个大家听了也不会太开心。
好啦，大家那个这个时候可以去找一下钱钟书的《围城》
，他看同名传。
安安知道钱钟书的《围城》吗？
钱钟书，我同名传知道吧？对不对？看头，你看
投名状，他知道
我赢了。看头名状，
钱钟书，好吧，钱钟书是个外国人，你不需要知道。
大家好，我是蓝轩，柯外宗老师和我一起谈医疗、聊健康，是蓝轩时间里很受欢迎的热门单元。他最厉害的是可以用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方式，把世界第一手的医学报告、专业艰深的医疗知识，还有我们都该知道的健康新知，说的浅白易懂，一听就通。健康要随身，就要健康随身听。
中广精选潘怀宗健康随身听有声书，中广一线知性主持人蓝轩和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精彩的健康对话，全套八 CD 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这次出游开我的新车环岛级省油，一箱油完遍全台湾，就是爱带完呐、
啊！开我的，我的新车有巨大级空间，路上想买什么通通塞得下。你的车那什么卡、啊？
我的车可是节能 RV 小玩卡、嗯，
那不是跟我同一台
？All New Livina 3月15日全新上市，快来赏车！现在还有早鸟优惠哦。
Nissan Innovation That Excites。
可乐旅游给你游轮初体验，谁说游轮遥远又高不可攀？来自意大利的豪华游轮今年暑假将从基隆出发，由日本九州鹿儿岛只要28,900元起，享受五星级海上假期，真的好 easy， 机会难得，快上网搜寻可乐旅游。
原来风，原来风。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接下来一个那个关键字是更令人心情恶劣的啊，就是关于这个广东省的茂名啊，有这个居民在抗争这个 PX 这个化工厂进驻的事情。然后现在已经有这个中国的官方有派了一些军队去进行镇压的动作，那外面有拍到一些坦克车的画面，还有燃烧汽车的画面，这样。那目前可以看到的照片就只有这样，那至于死伤状况还是不了解啊，所以说对于这种为什么会对中国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会有很多恐惧的原因在这里啊。但我今天不是要谈恐惧啊，我是要谈这个就
最近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宋冬野，你有去听他唱歌吗？他们长得
没有，我听了全部的专辑哈，然后也看了画面哈，我心里讲说，老实说哈，这个最近演的这个电影叫做这个美国队长二，这个酷寒战士，你看都用新的电影来跟这个安安解释哈。美国队长有个名言啊，就是这个不是 It's not freedom, it's fear 啊，这不是自由啊，这是恐惧啊。一个政府如果你不能让人民这个有这个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不是真的自由啊。那这个我心里面一直都觉得说，好像就觉得说中国大陆没有不可能有一个可以用很纯真的简单的方式去传达这个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交流的歌手啊。那这个礼拜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这个大家在这个脸书以及社群网站上互相叫骂的这个状况里面啊，竟然有个歌手跳出来，让我这个很严苛的人都听得进去啊，这个就是宋冬野啊。
嗯，
这个我评价非常高啊。
嗯，
我觉得这个喜欢这个在这个立法院外面替大家唱歌的陈明章老师的这个乐迷都会喜欢他，而且其实很多我的朋友支持这个学运也好，就不自学都喜欢宋冬野啊。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能够感动人心的沟通啊是最困难的啊，能感动人心的沟通是最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请大家这个去想一想，我们这个如何去解除恐惧，透过这个宋冬野这种能够感动人心的歌声这样。
嗯 ，OK。所以这首是你最喜欢的吗？来自他的这张专辑吗？
对，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关 看到马法达的图了。
在什么叫这叫什么干啊？
关义北啦，关义北，
关义北啊。
对他讲的一个。当你再次和我说，但我觉得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去他妈的爱情都是过眼云烟的东西。我要讲的是说去他妈的政治都是过眼云烟的东西，就这样。
生活在权力。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那年的舞台上说谎的人一直歌唱，大不列颠的广场上有没有鸽子飞翔？青春和瞎子一起变成了哑巴，今天扯平了我们的当年，粉饰了理想。你可知道你的名字解释了我的一生，碎了满天的往事如烟，与世无争。当你装满行李回到故乡，我的余生却再也没有北方。装满乐器的教室，你还站在门口，一脸羞涩的表情。你说这么多年你还没找到让你心动的男人。